师兄们有问题都可以说。坐坐。哎呀，
懒得。
网络上的也可以上网，也可以语音或者是留言都行。回来这段时间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吧？有什么关于佛法的想说的都可以聊聊。
你听一听就好。
今天那就喝喝茶。哦，
我还今天我还暂时还不冠军，
啊，没事儿，没事儿，
还没有做好准备，要是没有，你是平时就不回老家过年是吧？
今年也不用回了，今年本来放开了，可以回。我爸是阴着的，他去年那个肺生了一场病。也是肺部感染什么的，所以他现在一直阴着的，死守着，一直在家，谁都不给开门。
结算签了，不能回去啊！
对，
这次不是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共业，是吧？这
当然了，当然了，如果是大家每个人都受多多少少受点影响的这样的东西，这就属于共业，这就不是共业，多多少少都受影响的，就属于是，就算是，这叫啥呀？这叫是不是有那个冰灾呀、火灾呀、水灾呀，这就属于是病一劫，这就属于是病一劫，属于一种就是一小劫吧，小劫吧，瘟疫劫吧，不敢吃凉的，现在我还好好好，挺漂亮的，像海星一样，谢谢。
总算过去了，哎呀，这几年真是太对了。
你现在打气控制的什么情况？就是说这，
全阳了，就这情况。
坚持了2个月。
对，坚持也不算是坚持了2个月，咱们是应该是，可能11月1号打的，一直是打到12月25号。那后面的加上护期的也凑合着也有，也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个吧，就是再减的话20多个还是有的，但加上护期的，禅堂里面有刚开始是将近20个，陆陆续续走了一些也有10几个。后面解期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不到10个，这就不论人多人少了，能打的就应该尽量的，就是这个，尽量的我们都让他打。那一阵是有点紧张，缺医少药，没有快递，没有京东，啥都停了。
不能，就是没有结束是不能出来的。
出来了也没有东西啊，出来了也没有，你到哪儿你就。还有一个，那护工师兄很辛苦啊，护期的师兄很辛苦，人家在那儿，你不能让人家病着去走啊，那不合适啊，啊，这属于工伤，应该负责到底，寺院应该负责到底的。
这个是要的。
在寺院里，基本上都是养了，都七八天、8、9天以后阴了以后再回去，现在打气的也接着打完了，今天是不是没多少人呢？对，今年出去的人太多了，都窜出去了，不一定什么情况，寺院也有寺院的变化，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现在别打打气的妄想，赵师兄，现在别打打气的妄想，现在就把眼下的功夫做好，别现在就指望着打气的时候怎么样，不适合。要是想打气，总能打的，就是再变化，你自己在家也可以，我们现在也有啊，自己在家也行。或者几个人你在家里头围一堆儿打，除了什么？老忘，这个有发言权。哎，为什么他有发言权？他做的做数多，为什么他有发言权呢？这就有问题了。他越有发言权，他越做不下去。他没有发言权的，反倒做得好。他那个手咋样了？他那个手啊，他
现在好了，他
说
有点
那
有
还
点隆起来，他就
他前几天痛风，
这边他是我是
你是
先
痛风啊，还是工作受伤
我
啊？
工作先受伤了，受伤之前呢先拉伤了这个
这
肘
不能
关节，
动了，
然后
这不能动了，那可以打坐。
工作后面的一使力呢，他就伤了加伤了，然后这个膝盖跟这个这里肘关节跟那个
连在一
就
块
没动不了了。
翻过了。
然后他就血液不通，他就搞得这两个关节就肿，手指受伤了。现在好一点，
他就是吃饭就不能动了，这个手吃饭不
他
容易了。
搞得
把那个心中心的那个好推得太好了，怎么一样的也容易断坐。 你吃饭睡觉你有什么感想，你就这么说，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这个，那你就可以把打坐的心得说一说。推得太高了反倒不好。
你打的应该是现场，他打的阻碍多一点，我说这个给你发现一下。
每个人都有阻碍的，但是阻碍了也能过来就好了。你就说咱长大有没有阻碍啊，咱长大有阻碍没有？你说谁的长大是顺顺畅畅的？但是大家都看着别人觉得挺顺畅的啊，他过来了他就顺畅了，他长大了一看那小时候的事不是事儿，那小时候的事那哭的那都不行了。反正平时工作什么的还是注意一下这个手啊，注意一下保护。
不能再受伤。
嗯。
还好你那是打几个，你要是打个前座
七八百
了，对，哭啊。
那只用胶水粘也把它粘起来。
碰见过一个人他是骨折了，骨折了后面也不知道咋的，他撑撑撑打，你说这就属于非人性了，这属于非人性了，他还不愿意断，他就撑撑撑打完了，后面手也不疼了，完了自愈了，也他就那么硬做了，也这样说出去非人性了，不提倡这个。
但是确实打了800多，
手腕骨折了。
这个
我前面那个是懂的，就是伸直这样撑也撑不了，屈也屈不了，就只能是这样的。关节和关节肿，他就是以后路就没了。
差点命啊！
现在就是一直不
想
打坐，不打坐
就
焦虑，坐立
不安。
你这个不打坐就坐立不安的，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发生在白天啊，还是什么时候？没事的时候还是忙的时候啊？
就是只要我今天没打坐，任何时候都是心慌的，就不安。然后不管是夜里起来上厕所，我就觉得哎，这个点我要不要起来打坐？我最近都半夜起来打坐，3点钟啊，1点钟啊，4点钟。我就是夜里起来打。
功课线任务研究之类。
你夜里起来打了之后，白天还焦虑吗？
嗯，打完不焦虑了。
哦，那行，那你这没事儿，那没关系，这些都是暂时的。还是早上固定时候打吧。你说的夜里起来的这个可能是睡眠不太好，一般来说你睡一觉早上起来打，打完了再去弄别的。
睡眠不好是很清醒的，就知道今天做没打，赶紧我给他打了。
嗯。
当时想着一想有事的就是哎，反正睡不着了，那先打一顿。
就困了，我都困了，我还起来打好吧。
反正
我想万一今天有事呢，其实我也没事，然后就想着万一今天有事呢。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就是在早上固定时候打，固定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养成习惯了，固定时候就是那个固定时候，大约活这么大或者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时候大约都没事。你比如说早上3、4点、5、6点、6、7点，你要这个时候大概没事，你基本给他固定，他到时候醒也容易。
我现在
而且这样还容易入定，这样容易入定你知道吗？你就固定在那个时候打，你一上那个时候上座可舒服。
对，我有坚持半年都是7点钟，打九点钟，反正一般都是上午打，7点左右打。当然有些师兄说夜里打会怎么好，我就试一下。后来我又搞得我白天夜里颠倒了。
你看这个时候我就说刚开始跟你们打交道都说让你们看老人的，就是暗示呢，他说这个好那个好，包括我说这个好那个好，你听一耳朵就行了，你还是看看元婴老人有没有这么说，如果元婴老人没有这么说你就别信他的。
其实这是个人时间安排。
他夜里打坐好，难道白天打坐就不好了？
容易清静，我就去试一下。
早上应该是
清静。早上一样，而且我现在如果这个点做的时候，或者午饭以后，我觉得更清静。
然有生死，静有住，静无住佛。那个一时染，一至静，然有生死，静无住佛。这个是弥勒菩萨系，我们心中心的清静就是这样的，就是静无住佛这个清静。连诸佛都没有，哪还留一个清净啊？你这个打坐的这个清净也要扔开它。就是你这么说吧，你这个清净的净和清啊，你把它当成一个动词，你把它都清空了，你把它都弄干弄净了，它如果留个清净也不对。你把它当个动词，你别把它当个名词留在心里。你能做到无所得，那就可以不用修啊。
这是目标。
但是佛法它也不是那种 我不清楚你的修行情况。
我是很初级的。
我们都初级，我们都初级。
连入门的还没有。
就无所得，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不可舍，还有个不可舍，这俩搁一块就好一些。无所得，还有另外一个叫不可舍，所以他也没不需要另外再得什么。
跟你说，
嗯，
那个有时候我看那些经文里面，
嗯，
都说这个读诵是读诵经典啊，
嗯，
这个读的，
嗯，
就是这个诵经，我有时候就有点怀疑吧，我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一个作用，是不是就是佛祖说为了让大家去经常去诵经才说这话了，才还是说就是我感觉你天天读天天诵，
嗯，
它的作用有那么大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心里面有
佛是施予者不忘予者，佛是施予者不忘予者，当然有这么大，但是这个功德跟我们眼见的功德不一样，我们眼见的功德哎中奖了什么就是类似这样发财了，他这些东西来得快去得快，这些不是的。这个功德，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的慢慢慢慢的转变，从一个凡夫的心转成一个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的那个就是不可思量的，那就是不可思量的。
就是说还是说更好的方法是不是去把这个经文的，
就是这个功德呀，说的福德呀，这个功德呀，是说的是，依据这个解脱说的，并不是说的是那个世间的那种的财富，世间的那种财富的功德是这样说，你多多往外扔钱，你就多得钱，是这样的。世间的也有说过，你想要健康长寿，你就多去，就是舍身忘命去帮助别人，你就容易健康长寿。你往外使劲扔钱，就容易多得钱。那是那一块，那是世间的。你得了这些，你弄了这些，你都会有升天啊，得这些福报。佛说的这些文经文的这些福报功德是说的解脱，解脱的这个就是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解脱这个事儿可以断一切烦恼跟疑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断了生生世世啊这些，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你要是不相信也没事，你不相信就当个经文读，但是你只管读。哎呀，你有疑问很正常，这个人啊多少的学佛的过程中都多少有疑问的，刚开始疑重，后面的疑慢慢轻了，你除非你明心见性了，这个疑根断了，就是疑根断了，你多少还是来回的有一些疑，有一些悟什么的，这不是坏事，你能直言就好。
就是读了这个经他没有就是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就感觉就疑这里是吧？
不是，这个我知道，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如果天下那么好的事，是吧？就是说，我在想，就是
有佛法其实是容易的，你慢慢了解了解就知道了。
就是因为通过读经让你是吧，然后能够去往解脱的方向上去走，这个功德是无量的。那是不是
这个有点像学术的说法？你应该这么说吧，这个为什么要让你出离，你出离心了以后，就是你升起了出离心，你就能好好修行，这个修行可以开你的智慧，这个智慧可以断你的烦恼跟疑惑，也可以断一切的所有的烦恼跟疑惑，包括别人的呀，你的他的呀，这就叫自利利他呀。嗯，所以他不是说的是出离心去学佛，应该这么说吧，就像我们说的是幸福人生，幸福人生通向幸福人生的根本。
那比如说是你读经和钻研经典，就是把经典它的意思搞明白弄清楚，是不是其实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就是如果诵
啊，受持读诵它本来就有这个意思，读就是读，诵就是说的你可以把它能够会背啊，能够诵啊，这个受持读诵的这个读诵，然后受就是你钻研经典，你不管是不是钻研经典，就是经典里头的意思啊，他说的那个教义啊，你能够接受，你不光接受它，你还能够按照这个教义说的去做，这不就是持吗？持就是我们端着东西一直端着它，这个东西不离开你，你也不离开这个东西，这就叫做持，你保持就是在你的行为中保持，这就叫受持读诵。当然是包括就是你接受这个教义，但是这个教义是研究出来的嘛，不一定研究能研究出来，要是能研究出来那论文啊
都学术
的。哎，对对对，学术的在这一块应该更有卓越的成就，因为他们的研究能力很强。但是目前来看，就是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这个学术上钻研呢，他钻研到佛教这儿他还是有点不入门，他还是自己到这儿就开始语无伦次了。 所以这个事儿你可以学习，慢慢的学习，潜移默化，潜移默化。但是你说研究，总而言之就是你潜移默化中，你就是妄想执着慢慢减轻，然后你这个转变，把你的妄想执着转变成智慧。这就是受持，它当然有这个，不能光读诵，读诵是做的是那最初步的文章。
像功课一样。
嗯，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读一读，越来越怀疑，就是坚持的就不够好。
嗯，怀疑了你可以问一问。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你是读，你就是这样，你作为功课你可以这样。嗯，你要是作为功课的这种的，你就是你不管怀疑不怀疑你都读，你都读，你就是坚持，比如说坚持三个月，我不管怀疑不怀疑我都硬着头皮的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什么怀疑你可以问一问，嗯，可以问一问看看。还有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佛说的有的话就是你这么说吧，你没有实证到你就接受不了。你要是信基本的，他有八万四千法门，你就是实证了之后就发现，哎，确实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那佛说你看你是看我的胳膊是这样的，我看我的胳膊是这样的，你看我的胳膊是这样的，那咱俩到底谁的看法对呀？总有一个是颠倒的，不是你颠倒就是我颠倒，我们的这个基础是颠倒的，所以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难免是颠倒的。就佛经里头说的大概也是这样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思路，就是断妄想执着，断了妄想执着，你这个实相现前了，佛说的那个实相就能，你这个实相你接受不了，佛就让你断妄想执着，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好难断，有好多修行法门，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好好修行啊。你像我们的六字大明咒就挺好的，你可以修六字大明咒的那个禅修，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样做。
那个观音灵感真言那个是吧？
我们不是，我们叫六字大明咒。对对对，对，是五马里北梅红，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传承，这个传承也各自不一样。
每个人可能到时候最终接触或者修的法门，应该都跟他这个缘分有很大的关系吧？适应的都不太一样。像新中心肯定也是
殊途同归吧，殊途同归。嗯，你这个具体有什么疑也可以提出来讨论，我好知道你的那个模式，思维模式。
嗯，理论不出啥问题，但是就是
还有一个，你读佛经是想要弄明白道理，还是想要断烦恼，就是焦虑吧，简单来说就焦虑啊这些事儿呢。
以前读纯粹就是一个好奇吧。
嗯
接触了一些这个，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之后，就有些好奇，就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读一下，听听课啊什么的。但是确实很有智慧，真是觉得就是没有啥实修，所以听听这个师兄们实修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对我会有一些帮助。
佛经里面经常说他们初业怎么做啊，中业怎么做啊，后业怎么做啊，他们也要就是自己的独自的去反省啊，去善思维啊，也有的。自己这个起慧观啊什么的也有的，这些都属于实修一类的。就是佛说的那些话，他得自己能够按照老人的说法回光返照，他得能够自己反省，他得有这一块，他不是光听话马上就没事了。就阿难就是光听话的。不光听话，他也记得也多，他的思辨能力也好，但是他没有反省到跟自己相关的，所以他就这块就实证就不行。那个楞严经大概就是这样的，还是得跟自己的能够联系起来，跟自己能够联系起来，自己能够就是反思反省，而实修就是一条很好的路。
郭老师，我问个问题啊，我也没怎么实修，也是看看理论啊，读读经典。但是就是说咱们像经典里说的，包括楞严经说的，那大家本来是佛，就是一下起了一个妄念，就搞出山河大地啊，什么生生不息的轮回啊，那本来是佛，搞这个干嘛嘛？然后现在要修回去，或者要承担，或者要回归本来，那回归了说来说以后啊，你要是成佛之后就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像金子一样从金矿里提出来之后，它不会再变回金矿。那么这个本来其实那谁干的这个事儿呢？佛性干的，他干了，然后呢，我们大家要再回归。然后我就在想， 我们是不是个小电脑，佛心是个大电脑，然后我们也存的有他的资料，就像联网一样，大家都是一起的，佛心也不论你的，也不论是他的，也不论 go， 也不论我的他的怎么着的，反正这个我有点是糊涂在这里。
嗯，你说的是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起了无名、你说的是这个问题。这个无名是一种全且的解释，就像是解释这个世界的起源一样。这个世界你说起个无名，这个无名啊有两个词儿，你知道吧，这个无名有两个词儿，一个叫无始无名，一个叫做原始无名，初始无名，就这么说吧，一个叫初始无名，一个叫就是无始无名，就是最初无名和无始无名。无始无名就是这个东西压根就没有头，就没有一个开始。你要非说一个开始就是从无名开始的、这就叫做无始无名，这两个是一个东西。第二个初始无名就非要解释这个世界的开头，那就是从无名开始的。但是这个无名开始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误会啊、我们根据误会的逻辑来解释，你这个世界已经就是假的了，这个世界是假的，这个世界既然是假的，这个世界假的开始是怎么假的呢？就说是无明。实际上啊，这就一整体就是无明。这个世界的开始和世界的毁灭，成住坏空，所有的这些，这全都是假的。也就是说，给你全且的说，就是说的是从无明开始的。无名原形，形原实，实原名色，这是这么说的，就是一切本名忘起一念无明。忘起一念认名，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这就是无名。从这儿开始，这祸就生了，最后生出来了世界，这是这一种解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压根儿就没有无名，也没有无名原型的十二因缘，也不存在这个世界。是你误会了，你这个电脑一直是那个佛性那个大电脑，一直是一个，但是你现在错觉，你就错觉自己跟别的是割裂开的一个小电脑，你怎么晃你也不明白，你这是错觉，你醒了就没事了。就是你现在在做梦呢，你这个错觉也是虚幻的，你现在在做梦呢，你醒了就没事了，醒了一看，哎呦，就是这样，就没事了。也就是这个东西啊，你想弄明白，这个东西不存在明白，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想要弄明白，就这个事儿就是无明，刚开始的无明就是这样，一切本明，他非要立一个明，这就是无明，你就非要想弄明白，就这个东西，就这个劲儿，反映出来到现在就是你非要弄明白。
这个思维本身就错了。
他就觉得是一切事儿就应该是就是有道理的，有什么什么，这都不存在，一切事儿就不存在道理。无无明，一无无明尽。反正是你要在佛法这儿，你要是讲道理，我跟你说，你就能把你给气死。为啥呢？那佛法的道理可活泼。那教授看过《金刚经》不是说吗？这《金刚经》怎么这样啊？就是一水就这么多，你说这里有水，他就给你倒开了，换了一瓶空桶。你说这里没水，他又把那瓶空桶给你倒过来，我看这就是一瓶水倒来倒去。你说没有，他说这个就是昨天说的那个三十二相，他说你说三十二相，他说不是的，这个三十二相不是如来。你说那不是三十二相，他说那也不是，你这是断灭了，断灭不对，这如来不是断灭相，就来回倒腾。就佛法的道理是很活泼的，你站在哪儿就是佛法都能够圆融的给你解释，你不一定服气，但是他能够圆融的给你解释。但是你说能够让你解释明白，你那个逻辑的基本点你自己就错了，所以不是在你的那个明白里。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的问题就在于你哪来的这一问，就是这个是个龟毛，你现在非要问龟毛是从哪儿起来的，它为啥起来，咋说龟毛，乌龟的毛，乌龟有毛吗？
没有。
你现在揪住这个龟毛说龟毛怎么产生的？所以刚开始说的是无明，但是心经里头不是说了吗？心经里面说了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你说的这个明白道理思维逻辑都是后天培养的习惯，应该这么说，你这个不是这个后天培养的习惯，它叫习。这个习啊，有积习，有无始习气，有这一生的习气，有无始以来的习气。你自己再想想这个提问的人，你自己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就是你非要问无明是从哪儿来的？无明就是最开始的妄动，它谈不上从哪儿来，它就是这样的。简单来说。根本意义上来解释来说，也不存在无明，也不存在无明引起的十二因缘，也不存在轮回。你非要给轮回说一个这个轮回的解释啊什么的，就这么解释吧，就全学这么，那是它是从无明起来的。实际上本质上就没有个无明，是你现在错觉了。 你现在又问你为什么错觉了，你迷瞪回来，你迷瞪回来了就行了，你就不要再问为什么错了，那是错上加错，它不存在为什么错。也就是另外还有一句话，我师兄啊，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佛性本来就具有觉明空昧，就是佛性它具有明，它具有明，它具有本身的这个觉悟的这个特点，它本身也具有那个昧的特点。就是我就这么说吧，你也可以说无明本具的，也有道理的。
我说修着修着会不会出家呀？因为觉得我就想谁都不想理，就想躲起来，然后就好好修行。前段时间看那个我们大主师啊，感觉他有达摩的那种境界，我感觉我以后修会变成境界。
那是你的福报啊。
你感觉到你后面说你感觉到你有什么境界？
我觉得就是所有人的人我都不想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全是假的，然后我就想躲起来，都好休息。
然后他不影响你的躲啊。
但是我觉得好烦呀，他们。
那
我觉得直接
好烦，你就说他烦不就行了？
但我觉得太假了，就这些东西我根本不想去理会。
嗯。
不想去理会，你就告诉他们。
那么苦啊。
嗯。你就告诉他们不理会就行了吧。不想说你就不说也没事啊，你这就是来回倒腾，你来回倒腾，原来的时候你是热情洋溢，热情洋溢还觉得是做的善事，我就捞不回来，随便做来挤着做没事。想法变了你又偏，你何必偏到另一头呢？没必要偏到另一头，你纠正那个热情洋溢也不用偏到另一头，也不用偏到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虽然抵消了那个热情洋溢，也不要另外立一个就是说的不想啊，这就是对的呀，或者是出家怎么怎么样的呀。出家是刚开始发出离心，我们不是说出家就是发出离心要从这里出离，但是并不是说的就是完全的脱离啊。你那样的割裂的话呢，你早晚的你这因果什么的你怎么弄啊？到时候该还的你还得还，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啊？你出家，你这个出家的心你怎么出离他这个心啊？你这个想出家的心你怎么逃离这个心啊？
逃避吧。
对，实际
不是逃避，我觉得这个是你前一段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世上的那种的东西的一种改变吧，我觉得是一种改变。前一段的时候就是没学佛或者是没修心中心之前，就是可热络的做这些事，觉得是善事，你就是猛的一改变你不适应了。
也要看允许
的。也不是出家，反正就是在寺庙待着就不出来了。对。
那你在寺庙待出来不出来，你等于是那个没有出寺庙的家。
就是修行。
我现在就问你什么是修行。
我也不知道。
对，我看看你，我大概看着你也是不知道什么是修行。打坐就是修行吗？对呀、啊。
修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修行。
修行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心地上不留恋，心地上不受这些沾染，这就是真出家。你看那个莲花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纯洁，那个水珠在上头你那个摊不出来，沾染不了它。第二个特点，它的根真正深深的扎在淤泥里头，它根本都没有离开那个淤泥。你不仅要做莲花，你要做火里头的莲花，经过了火的考验还是不受沾染。对对对，别说是没事的时候，哎呀我这不想这个不想那个了，人家逼着你还钱你也是没事，那你行不？
借钱的人我就觉得哎他挺可怜的，说两句话我也给他扒红包了，现在我就觉得不还钱就不行，必须得起诉。
反正我至少你原来说那些做善的时候我没有赞叹你，我至少我没赞叹你，但是你光顾着说我也没辙，你得你自己觉得怎么那个再说。
现在我觉得就是你富和你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你欠我钱，我就得问你要钱。那哪怕我起诉你，反正我没有钱为止。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佛法中是你前头那个也行，后头那个也行，但是都不是树立这两个是对。佛法中树立的是你的心里头不受沾染，是这一个才对。他既不赞成前一个的友情，也不赞成后一个的无情。他赞成的是那个就是不受沾染， 因为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因缘。
说着容易，做着太难。没遇到事儿的时候。
嗯，你的那个手现在结印怎么样啊？
我
看你的手应该还行啊，
已经开始了三天了，痛是很痛，但是呢能坚持下来。
曾是
男跟我讲了，这我这关节有问题，我这关节都变形了。
我们都，我当时的时候关节变形，手纹我都变了，当时手纹都变了。
是吧？那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是因为干别的，因为这个手原来就有问题。我那手你看，给你攥住以后，这个手就打，现在就这个手。嗯，这个手过来之后呢，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往上不来待着，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很好。
今天第三天了，今天
你现在是手散开吧，他还没灌顶。
哦，
对对对，你没灌顶。他那个就是你那个疼是什么时候疼啊？是一结上就疼，还是后面？
平时啊，这属于是这个。但是呢，哎，我这两天我是就您那天跟您说完很怪的很哟。我不知道是就您给加持了，还是我就跟他说完天聊完天之后，你我试试
护法神加持啊，护法神加持，
我就一下子哎，那么当你保养一点，连前面在后边合一块差不多两半小时，
可以可以
坚持下来，
可以可以，
但是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中间肯定睡着，
没事儿，
因为那天呢晚上打的嘛。结果是可能是睡着了，因为什么？我到后来再念的时候，有这个咒想起来了。
啊，那没事，那是不熟，那是不熟，
不熟
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睡着。
觉得第一次，但是第一天特别舒服，就睡着了。
那不是的，那不是，那是入定了，应该是入定了。你醒来的时候发现手印没倒没散，那就是入定。
手印倒是没倒，
那就是入定。那就是入定，
啊、
入定一点也不稀奇，入定就是
头一天非常舒服。
入定就是不知不觉一醒，一看我干啥呢？一看醒，哎，在这解手印呢。
啊，
这就是入定，入定跟睡着很像。
我自己还感觉我说，哎，第一座没打好，我现在补一次。
不对，不对，不对，理解错了，理解错了，
啊、
打得很好。
第二天呢，就很难受。第二天是清清醒醒的。
你还是跟心中心法还是有姻缘的，
有
姻
缘
的。第一座是开山破斧，第一座，第一座是打的这第一座打的算是挺好。
哎呦，我那第一座啊，
这就属于入定，
非常舒服。就我说，哎呀，
你也别留恋这个，别留恋这个，
我就觉得睡着了。
是的，
这个第二天就痛，
疼，
腿也痛，这个脚也痛，就是叠着这个嘛，这个腿啊，哎呀，就是
你别别那个腿，你别别那个腿，腿那个别用心思太累了，而且你要是腿也疼，手也疼，这都疼，你后面做的时候啊，你会潜意识的害怕做。
我原来就是潜意识的害怕，
对对对，别就是
没敢，
对，不要那样练腿子，不要那样练腿子，练腿子你疼了，你下一次你打坐你就不太想，就是想要拖一拖，所以别害怕它，就不干脆就是别不练腿。
就你那天就说你不要怕这些事情，你就试嘛，试一试嘛，
不要练腿。第二个就是不要练腿，不在腿上啊，不在腿上。我们是修心的，修心不修腿。
我不是那样子，我那样子我打不了嘛，就这样子待，这样待我就力求呢把它待平，待平吧就觉得这个脚啊，底下哎呦反正。
你要是这样不舒服的话，那你就坐着呗，你就坐着找个垫子。大部分人是坐着找垫子的，坐着找垫子散盘，散盘，散盘还是稳当，散盘稳当，你知道吧？散盘呢，你就是睡着你也不会栽倒。
哦，
散盘稳当。你一般的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
坐在沙发的前边，前边后边。
你找那种垫子，你找那种坐垫儿。
家里有垫子，有垫子，就是那种垫子呢，我就
后面高一些，
坚持两个小时坚持不下来，我要两个垫子。
它是这样的，对对对，后面高一点，这是第一点，后面可以高到六七寸那么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腿实在疼就换腿。
是。就头就是昨天疼，今天就不痛了。今天
它是一阵一阵的，不好说。你今天不疼，明天又疼。
对对对，
这个腿这个事儿，尽量不要花精力。你把这个精力用在持咒上，尽量不要在腿上花精力。
持咒上，
我们的诀窍就是结印持咒。
我还自己说，我想问问您，我说那我这三座，我自己感觉不圆满。
哎呀，没有什么不圆满的，
继续再。
你要问我，我就说非常圆满。
谢谢谢谢，那我就坚持坚持坚持，那我就再坚持。
只要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就是圆满的一座。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小少于两个小时，这就可以了。
就是家里边呢，我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孙子有点，我还是放不下。你说都吃素，我们全家人像我老公吃肉，
我儿子是一口肉不吃。
给这些事儿啊，这些细节对付对付得了，你别跟我说了，我也不告诉你怎么选择，你对付对付对付过去得了。现在你就是把这个摆座做完了，
先做完
啊。这些事儿的话，我装着没听见，你也装着没这回事就完了啊。要不然细节上一说，你说本来摆座又顾这又顾那，还要顾着吃肉，还要顾着孙子，哎呀，一堆事儿。
就是孙子不吃吧，我就觉得有点他老了，老爷不高兴了。
他想吃就吃呗。
你现在把你的做，你现在把你的做坚持下去。你要是中间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其他的这些事儿摆做以后咱再商量。
可以。
我没有要求你任何生活习惯改变，好不好？
我的生活习惯问题不大。
对对，别人的
一年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更不要求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我这个问题，家里边的孩子太小。
那些事儿应付应付得了，就是那些事儿我也不管也不回答，你也没说，我也没听见就完事了。我跟你说，说了一堆，你更生出一些事情，不好。
是。哦，那我就坚持了，我坚持，我这第三天了，那我再打。
简单来说，你就是做饭呢，你别联想太多，好吗？
嗯，
你要是真的联想太多，你就摔刀子不做了也行，这两个都行，都好。
嗯，他那天听完了之后，一看是开始上道，管他去了，疼就痛，反正人家都经过这个痛，我可能也是这个时候。对对，
直接做就做了，
做你就做了。我现在就是做也就做了，是吧？我一开始就嘀咕，我就担心不行，你知道吗？做不下，坚持不下来。
现在我做了，
现在反正是难受，今天也是
到楼上去下，
这个地方痛，痛就痛吧，就坚持咬牙。哎呀，这
你那个坐上的疼啊，就是放松，你还是你尽量的。我建议还是散盘，你后面坐高一点，你散盘坐着稳。这是第一个，稳他自己有一个平衡，就别的地方你不使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种情况下别的地方再疼，那是叫啥来着？那就属于是那个你原来这个地方就不太好，它是翻病根儿。对
对
对，你那个下了座它就不疼了。
嗯嗯嗯。
如果下座了它一直还持续24小时疼，那你就去看病。啊，对对对，所以那都是好事，不是坏事。
是是是。哎，我就觉得做完了之后吧，感觉还可以。
本来就不难，
这次新冠恢复了之后呢，就觉得恢复的很慢，稍微站就东一件西一件的，穿什么衣服，原来没想过这事儿，这次确实是见点风就咳，哎呀，搞得我自己就有点紧张，我说这签字我要坚持不下来，多寒碜，自己跟下决心了，哎呀，也什么？
这个事儿不是给别人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任何别人，不欠任何的人情，不欠。不对，不对，不对的，你不是给任何人说话，这个事是跟自己的事儿。你要是跟别人说，你现在马上就不算数啊！不要再跟任何人做承诺了，没有必要。
嗯，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对任何人负责，跟任何人都没有人情关系啊！
嗯嗯嗯，谢谢。
嗯，
郭老师，
您这一说，我的心里还是，哎呦，那还算可以，这三座就算数了，接着往下打。
对对，很圆满，能坐下来的都是圆满。
第一座呢是子时，从12:30开始。
不记得，做完了就忘了吧，反正做了就行了。
现在呢，我就是把它调整，那三个时间我调整调，看看哪个时候最好一些，自己感觉什么样的。今天是一大早，
没有什么时候最好
了，
没有
没
有，
就只要能打。
啊，对对对，你基本上是早上人少的时候打是
清静，
不是清静，就是人少的时候打不容易受到
干扰
嘛。
对对对，
要不然他电话什么的，工作上的事啊，生活上的事多了，人家都起来了，那就事儿多了。
老师小宝说，如果修行中遇到鬼咋办？
让鬼弄死他算了，省得他有这些想法。
我说你是谁？你怕鬼干啥？他说，然后他，你看他给我发了个照片，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爸打的。我说是不是鬼附体了？你爸打的？他说是的。然后就把他打进去。
他爸打他的，他爸打他，他还能说鬼？他孝顺不孝顺呢？他，我的天哪！
不是，是他身上附体了，他就他自己干嘛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那个驱鬼的人，然后他爸又把那个鬼打走。
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什么附体啊？他还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呢，科学研究工作者还相信这东西？他相信这个？
控制不住我自己
了。行了行了，他就那个啥吧。他要是这样的话，他直接去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会给他一套说辞的。像这种看到鬼的什么的，精神病院说你该吃药了。
笑死了，我说这朋友他话打了，吓人他。他说如果修行中遇到鬼怎么办？
人心啊，比鬼心可鬼了不知道多少去了。哎呀，我看看，真的是
人心最坏了。
这个诡计多端的这个劲儿比鬼要弄多了，还说还怕到鬼，修行中遇到鬼咋办呢？就他这种的心，我跟你说，他没生到鬼我都觉得奇怪，他咋想的呢？咋可能呢？你修心中心本身那个住就是有那些奇怪的都现不了形，那佛心经里都写的可清楚了，那个一切魔形都现不了形。
你一打印他就都不招你。你心正，关键是你自己心得正。
你现不了他，就是你就是心邪心正，你只要你是受了心中心灌顶的，修心中心的，那些一切魔形，就是那些鬼怪魔形，他就是现不了形，你就看不着那些。他还是遇到了啥事他非要往鬼上联系。就是应该去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他一说，医生会根据情况给他开药。我看
你这跟前连百果园都不开业业、
啊、没事没事，
也有可能没开了、
啊、没事了。
对，没开我寻思到跟前来，
没事，这里乱的慌，这几就是这个旅游啊，开啊，什么人太多了，忙不过来，他们都顾不上了。
那我前两天坐飞机，那个脑袋像爆炸似的，就感觉里面，就感觉是那种电触电感，整个这里全是疼。
你这个东西啊，跟心中心不要联系，
没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你坐飞机少一点不行吗？
飞机的原因。我在飞机上打坐，然后我觉得今天没打坐，我就说，哎呀，反正飞两个多小时，我就打，然后从上机打到下机。
我在飞机上也打过，应该问题不大。我那会儿打的时间
打
得不长，就反正
无名本来如是，就像万有引力本来如是，没有为什么。你就是讲了为什么他也不接受，干脆说个没有为什么吧。没有为什么他可能能接受，先断，暂时断了这个念想吧。
就有的时候感觉
绝真绝假，
晚上翻。
那没事，没啥忙的，就像你天天刷短视频一样，我天天刷刷手机有什么关系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有时间我就看，没有时间我就不看。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的太难听了，你说这话可不舒服，可难听，你这是。哎呀，
就
这样子。
在我们
看来，
你
是真的厉害。
那是啊，
那弄不好的话，把你坑死了，坑你没商量，坑死你都说不准了，你自己可一定要有眼。
跟你没关系，
所以说你自己得利益和你自己失去什么也是你自己的事，不关别人的事，别人再怎么着他也是顺水推舟，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说啥弘法利生啊，要是能的话佛早都帮我们都成佛过了。
本来觉得修成佛挺容易的，被师兄打击的时候说你境界运动挺难的，说你想修佛到那种境界，说你做梦吧。
你是对佛有误会，明心见性就是先铲除对佛的误会。你这个误会铲除不了，你想做佛啊，门都没有。所以必须要明心见性。你那个那一套的东西，接触的那些师兄啥的都那个啥，我觉得赵还可以，他怎么还弄鬼的这一切啊？
是啊，不是，是他旁边的邻居啊，都是那种神神叨叨的，全部是
那
些神通，
也可能那个不是神通，那可能是鬼通，那是鬼通，那是鬼通，鬼通他只要不信他就没事儿，他就是他不在乎
他
就没事儿。
你越信越坏，这东西就是这样，越信越坏。你就自己心正了，
你就像他邻居家的就那些事儿，你到深圳为啥没这些事儿啊？
谁知道呢？哎，回去
深圳信的就是钱，我告诉你，他那些东西到这儿来就不管用。你不给我弄钱我啥都不信你，就这个那些鬼啥的到这儿来都没用了。他那个地方天天就那个荒山野岭的出了一个怪事，大家当个啥大事似的，越弄越弄越弄越弄，人心都往那个邪信上走了，都过就是这个不正的信，不正信上走了，都往那迷信上走了，那可不就是怂恿出来的这个气氛，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
越说越邪性，越邪性。你也说他也说，说的大家心里都害怕。
这两个就是相互的，没有那个环境滋生不了那种怪事儿。他越这样的话那怪事儿就越容易出现，但是也有因缘。我记得齐老师说过，他在河南老家的时候，那个他们老家就有一个人，他就喜欢这些鬼东西，他就让这些他就附体之后他可以有神通啊，有鬼通啊，他天天到坟头打坐，他还是鬼就上不了他的身。
Yeah.
他跟鬼没有这个姻缘那还是不行。
功德用的上升好吓人。
他想要那个附体啊，附体了之后好像能够知道这知道那。
不要要、
啊。他想要那个附体，那是鬼通，那是鬼通。
我有一个姐姐就是他说我 他说我都不敢深入打坐，说我一超过半小时以后，他说就有东西附身。
哎呀，他是谁呀、啊？他是老几呀、啊？人家就附他、啊，他想的都是，他不
想，
他不想打坐，他就直说。
魔附身都你都得达到一定境界。
我现在打
来
的时候，我想
一
样，
达不到一定水平，他理你都不理你。是是的。
绝真绝假，思善思恶，你这是啥意思啊？魏宇说的这些，魏宇你多说点，我了解了解。佛性里什么都有啊，你这句话说的不对。佛性里什么都有，这句话好像是佛性里和佛性外好像是两回事儿，好像是门里头门外头，好像这么说了，应该这么说，没有一个不在佛性之内，这么说就好多了。你说佛性里什么都有不大对，好像佛性外还有个啥似的，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佛性之外。是不是有化空的能力就开悟见性了呀？有化空的能力就开悟见性。不对，你怎么又打这个妄想了？你别考虑化空，也不考虑你化空的能力怎么样了，你不考虑这个，你先说一说开悟见性见了一个什么呢？开悟见性的这个开是开了一个什么呢？开了一个什么？悟了一个什么？见了一个什么？什么是性啊？你给我说说这个，赵师兄。你那个想法念头又回去了。刚才是不是有个师兄说他感觉啥都是假的？
是借假修真嘛，就是假的。
让他感觉啥都是假的，然后你说的是觉真觉假，思善思恶啊，那就过患是在于这个觉，过患是在于这个思，这个思也是假的。你觉得这一切假的，你这个觉得也是假的呀。你既然开悟见性的这个开什么东西？悟什么东西见什么东西你讲不出来，那你也不能够瞎推论说有化空的能力就开悟见性。打消这些妄想吧，你妄想执着你都歇了你就开悟见性了。妄想执着不歇它遮盖住了呀，你歇掉妄想执着就行了，哪会存在化空的能力啊。或者这么说吧，你要想有化空的能力，你就老实的持咒坐下，你就不要打妄想，或者不要让妄想吃剩着跑啊。你发现了有这些妄想你就停。你不管有没有，不是说有化空的能力就开悟见性，应该这么说，你就是死心塌地的做扔的功夫，做歇的功夫，他就能开悟见性。死心塌地的修心中心，坐下一切不理会，你就这样死心塌地的坐下一切不理会，世间的这些东西不理会，然后连开悟见性也不理会，就这样就会开悟见性啊，就这么说。
没有妄想能打动。
你这一句话就是妄想，你别拿你这个妄想去勾引人。你说的是啥呀？你打坐会有念头，这很正常。你事儿多了念头多，事儿少了念头少。
我说的是念头。
你打坐，你为什么不考？你打坐咋不念咒呢？你想念头干啥呢？
肯定是念咒。
你念咒了，你真念咒假念咒？你是嘴里念咒心不念？你心里想着，哎，我的念头出来没有？我出来了几个念头？我这个念头是啥？你这个是心在。你这个是身在咒语心在念头，你这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这个是你这打着坐呢让你念这关心咒语，你关心念头干啥呢？还有一个打坐念头多念头少，不是说的念头少就是好的一坐，不是这么分的，我们不是这么划分的。你很艰难，
被牵着跑就行。
不是的，不是的，你很艰难，你可能是妄想很吃剩，那个时候念头很吃剩，但是你也，你还是在想着念头，你还是在想着念头，你有没有考虑过咒语哪儿去了？你现在，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因为咒语不是很熟嘛，就脑袋光想着咒语念，好像那个妄想啊念头还少一点。
不关心，谁问你念头多少了？他才问，我是不会问的。
是是
你关心咒语，不关心那个，你就是在这屋里头坐着呢。那外头有车没有啊？
现在不念出。
外头多少个车呀？你多少辆车？他多少辆车？你在这儿，你问这个干啥？你现在坐屋里头呢？没有说外头没有车就是好，也没说外头车水马龙就是好，根本都不说这个事儿。
反正最近眼睛心情的事儿给我。
睡
不好，黑眼圈出来了，红红。
你这个为一修得人憔悴，什么一代见欢羞不悔，这本来就应该这样，这还没到呢。古人的时候的话，为君几下藏龙乎？
我
二十年来曾辛苦。
我也不是，我就坐那飞一天，我试一下。哎，又挺懒的。
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没怎么做呀？你这个。
不是，一到晚上我就想身体的问题，我又去研究老人说的话。有时候听不懂还得听好几遍，
听不懂的话你就放下，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纠结的厉害了，或者你有特别使不完的劲儿，你就去打坐，你就可以加坐。
那个慈氏咒一开始我也刚接触，就是那天从那个这上头看到了，哎，还有
原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那个法本上啊，那个是陈宁老师那边的，因为在深圳这边没有接触到什么传法老师，徐老的那个好像是没有，陈宁这边的这个陈宁老师这边的这个法本里面有慈氏咒，所以我们就复印了之后都用这个。齐老师看见了就说了，他那里面不光有慈氏咒，还有其他的，就什么大杯水啊之类的，而且他写的是启用咒，老师就说了这个不是启用，这个是方便，别误认为会念个咒他有点灵验了这就是启用了，这不是。然后说真正的法本是没有这些的，所以我们后面印的法本就没有印这些，你要是需要的话再告诉你是，但是我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但是能念慈氏咒是好的，念慈氏咒是好的，无论你念不念，你大年初一你就念，不管你想往生不想往生，你大年初一必须念，就这么回事儿。
齐老师在
那
念
我
提出来了，大年初一至少要半个小时。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我一听这个，那怎么也得念，念不下来不会。是
你只听了这个，你还。其实你还没有听到别的，还有另外的话呢。另外的话就是有的人大年初一特别忙，又要娘家又要婆家什么跑一堆啥的，他怕他没时间，万一要是真的没有时间的话，那两个小时你就是做半个小时慈氏咒，做一个半小时心中心也不算断坐。
哦哦哦，
这是老人说的，但是这个是属于那个你特别忙，实在不行了。
对对对，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直接写了，有人骂说齐老师这就赞成人家断坐了，齐老师就解释当时要是特别忙这种情况还可以，这就不是另外家了，你别把修行就总是当成家。
去年的大年三十我们也没有念呀。
有
今年我才知道。
你去年你是因为去年今年我们每一年都说要念的，每一年都说要念。
可能我不在那个群这个里面，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那个一滴水的群是号召大家共修，我们年年都有建议的。
还找不到，最后
去年的大年初一是在那边打七的时候，都是要先念半个小时慈氏咒，再接着上座。那一天打七的上座是要提前半个小时上座的，要做四个半小时的。
我是初一念的。
对呀、
啊。
嗯、大年初一先念半个小时慈氏咒，
然后后来再打了坐。
哎，12、12点以后连抄带打。
就平时我想念的我也能念，
挺不好念的。
然后或者平时不念的话，大年初一念，或者时间很多的话，就每天我都念，每天都半小时。啊，每天49遍。
你要做个千座的这个就不能断了，慈氏咒每天都。
每天49遍，它需要它不是半个小时，
是
半个小时，
49遍。
千座以后每天都要。
对，我是看他们那上写的，我现在因为不知道嘛，我先研究这些东西，看看有什么要求规避那些。
没有这些，你不问在我这儿就不说，你
问
了再说。
啊，
但是初一必须要念啊。
对，好。那平时
因为刚开始你加了这些东西，你觉得还挺好的，要用功啊。有一天万一这个东西你觉得累了，是负累了，你不想做了，可咋办呢？
过来了。
嗯，你这个迁座这个是最重要。
集中这个迁座先行。我那是这样，因为。我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修的不圆满，最后我也很赶紧六字大明咒再上一座。
不用，哎呀，不用，
这个
呢
就全当那个什么了，
不用不用，很好，没有。
先说如果你这个修，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轻松一些。你看六字大明要修，然后慈氏咒你要再修，
就是啊，
搁一块三四个小时
了，
真三四个小时。我现在就是我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我基本上晚上都是晚上，因为白天你看看人来人往的，加上他这个小孙子在这儿得陪他玩啊什么的，那小孙子都不让我走，我说我到福利湾那边清静嘛，我自己去在那儿待待，我们两口子去，小孙子说奶奶我都回深圳了，你就哪儿都不能去了，你不让走，今天我上这开会了，我说我是开会去，那个晚上就回来，要不你带我去，我见见你们开会的人。
要是有小孩子来呀、啊，来他就玩啊、打闹什么的，我们一般也不说什么，也不说什么的，因为有的他们，尤其是妈呀，带着孩子什么的，这都没事儿。
这小孩也好过。
哎呀，那不一般不那么说，就是你别担心会耽误什么。
我这孙子也挺他你看，就昨天我们带他出去，你就看他点餐，他就知道。
看来
不是特别，
你俩就是一直吃素。
对，他的儿媳妇儿都吃素，他们比我还
早，
有一年多了，两年了都没有，皈依了都皈依了，皈依了一年多了。我们全家现在就是我老公没皈依，他不信，所以就是有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做饭的时候呢，我说你就回避着点儿，别同着他们吃。 我做完了饭之后，我说你想吃肉的自己整点搁到屋里吃，你们孩子也在这儿，
孩子也吃，
你想让小孩子以后也不吃肉啊？
是孩子现在就他，我儿子巴不得不让他吃，我们就说孩子太小，对，就因为这个也有矛盾，就是悄悄的，
从小都不吃肉，
是吧？
对，他上的是格调学校，然后呢，老师鼓励吃素，但如果你想吃肉也可以，他
就你别强加于他，
对，
这个让他自己慢慢的，他愿意怎么吃怎么吃。
但是我还觉得早晨几次让他吃，他就怎么都不吃，
他不吃也照样吃。
对，现在我就不让他吃了，现在知道了他不吃我就随他，不喜欢吃
就随他们。挺好的，那你
我们家带两个小孩玩，一个大的就只吃肉，小的就是不怎么喜欢吃。他就是很奇怪，
他的
人对每个人
的也别强，也别强迫他。
现在知道
随他吧，
那可能这个不吃肉的原
不是现在你一强迫他，他就逆反，逆反他越逆反，他越想吃，就坏了。你不理他，
你无论如何坚持白做，这些事儿不是大事儿啊。
对对，不去太理会他，是有的时候拔不出来，在纠结。
没事没事，不用管我。
纠结这些事情，好，谢谢。
有问题对，还是跟段明老师多联系，不然被师兄给带偏了。一个说
是
你得赶紧加紧了，一个说你慢慢修就行了。
所以最后还是到群里边。群里发的东西呢？
对，
你也不应该听，你应该慢慢自己有自己的眼，你应该慢慢的有自己的眼。就是修了千座，你先别说明心见性，你能有自己的眼，不会被那些花绣的花里胡哨的词儿给绕进去，就很好。现在邪师说法很多很多呀，他说的非常的伟岸，说着非常的光明，就是说的对对对，还很慈悲的。
末法时代。
所以我感觉一定要修好，一定要珍惜。所以现在特别好好修。
是把你
就是你这个好好修，到底坐下怎么关照的？哈
哈哈哈哈！幸运坐下，然后知道了这儿就可以灌顶了。
坐下咋关照呢？
我现在就是一
个关照。
我实质的不干。哈哈哈哈哈！
实质都在转呀。其实我对我自己真不够狠，要是狠的话，应该会。
你现在就断一下就好了，好不好？你说什么够狠不够狠的，断了多好啊！断当下的这些，当下的这些思绪啊什么的。
哎呀，
是
算了吧。
说一些，
有些东西，哎，对对。
当然，对我，对大家就没了。
有的时候感觉，
我就尝试着。因为我准备明天跟一些朋友去东林寺，然后我就说，对，然后我就想着这个，我现在是十斋日在吃素，对，这个算是能坚持，
戒了一下。
然后呢，这不是就初二十八就开始嘛，我想坚持到一定要坚持到我去见那个东林寺的那个大佛啊，就是坚持到明天后天。
你跑那么远，浪费那个钱干啥呀？
然后这几天吧，就是我们家人一起去佛山顺德的那个乌海，都是好吃的。哎呦，真是把我馋的哟！
你在这些细节上来来回回的那个什么，你还是我们这个法门的特点就是元音老人的这个，你看没看？你还是多看看元音老人的。
我上次去无量的，我是见过你一面的。
我是看着你面熟，但是我不知道忘了你的修心情况了。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就是你先把根本的东西找着了，就是你为什么会起这些想法啊，你把这个根本的找着，擒贼先擒王，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断了这个，明天又遇到那种情况，你又断不了了，你就在这上浪费了很多精力。你先找个法门一门深入，哪怕你现在诵经你能坚持三个月也行，或者是你就诵那个修六字大明咒，我们很推荐大家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每天禅修一个小时。
对，
他就是修六字大明咒的，以前
一年多了，
每天到北京还算是坚持的，
就是
那很好啊。你虽然这么疑，你也坚持下来了，也很好。
郭老师，今天我问小东老师一个问题，他给我怼坏了。然后呢，他说你就是，他说我是，他说你是傻还是笨？我说我又傻又笨。他说你不了解心中心的情况，就是说我不了解他的根本，我就是去怪你了。 我本来就是稀里糊涂去郭老师家灌顶了，一个师兄带我去，我又去了，我也不知道干嘛灌了。后来呢，他说好，那好我就修呗。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稀里糊涂修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大家都说好，好，我都真正我自己修到改变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法。
这就是你傻的笨的地方了。
是啊、
其实你不应该在，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在意这个改变，你就堕到改变里了，你又傻了。
但是我不认为那个小龙老师说为什么非得给新中心法了解的特别清楚，然后我再去修呢？我不能先灌你，我不能先修，修着修着我可能我就自觉的我想了解，我想看嘛。
嗯，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然后你说我傻，是不是蠢？还怎么样？
我觉得反正是要搞清楚。我一
有的是搞清楚再修的，有的是稀里糊涂的就修的，这两个都好。
嗯、
你要说傻，各有各的傻。前面的那个是不明白就去修了，就去傻了；后面的那个是非要搞清楚个东西，这就是他傻的地方。你有什么东西可搞清楚啊？
嗯，
我觉得遇到了真是太大福报。
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给他搞清楚啊，你看看中间还有哪一点疑惑，你可以随时联系啊。不要老是抱着那个收益啊改变啊什么的，那个改变都是小的副作用，就是那属于路边的野花，你走到这儿了，你爬山路上看到好的风景还是要掠过去，还是直奔上面。嗯，
就是这些，这是你的性跟天生就比别人好。
所以不可能，每个人的性天生都好。
所以
我的心就
好，
疑心很重，正好应该修心中心，因为心中心不怕疑，就怕不肯修。
我刚才来我说你今天灌顶吗，他说他看一下还要考虑一下，我说哎呀我都是稀里糊涂修的，修的修的就那个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
心中心对你来说
他得搞一个清楚，搞一个明白，可能这个缘分又错过了。
心中心对你来说就是说可以规避你那个疑，不在乎你的疑不疑。心中心对他来说，他喜欢想干什么就直接干，那就他这种直接干的就可以直接修。心中心既适合他也适合你。
嗯，
你在别的法门你说你疑，人家会批评你，在我们这儿不会，我们这儿你要是不修不行，那就不好了。你可以疑着没关系。
原来就觉得心中心
你这个疑啊，总体来说佛教的思路是这样的，你那些就是其他的问题可以，你就像刚才他问无明可以给解释，这些东西都可以解释，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也就是无明到底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得实证。实证他就知道，原来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明，也不存在把这个无明破掉。他这个地方是要实证的，是要实证的，也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点儿，它不是靠你思索啊推理出来的，
嗯，
不是这个的。所以说你那个疑，你要把它弄清楚。最关键这一点，不是你一个不修行的人就能把它弄清楚的，就这一点，就差在这一点。但是其他上你有什么疑问，尽管可以问。我最早学佛的时候，我们那些师兄我都跟他们一页一页的交谈，因为有很多的疑，这个太过的说完了，我还有别的疑。
嗯，您修了多少年
了？那都是门外汉，不说多少年了，在这个佛教圈里头以前就是混，一直在这个里头混，以前修净土、
嗯、要不然没这缘。
那不是的，你本来早都应该可以修心中心，为什么要在旁边绕那么多弯路啊？各有好坏，不用那么说，修了心中心就不谈了，各有各的因缘，都好。
修了好几年，七八年了，最后还回修心中心，遇到了一个好。
嗯，
我一开始就以为
激动
坏
了，
必须先修，修完了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然后再修心，哎，有过念的想。这次碰到张老师说郭老师怎么怪，哎，说那我也去，
我就在幻想，我就觉得。我
不
错，一
直在谁间。实际你身边这里到处都是，你
对，
能理解见不到，你看不到。
我就觉得我旁边全部都是好些东西，还挺好玩。
这确实是如此。
你这些妄想就应该断一断，我看。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想着他要给你怎么样的。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每次念疾腿的时候，我就肯定会打一下。发现、
啊、
我就觉得护法神来了。
你这个跟赵小宝绝对有一拼，我跟你说。护法神要不仅来的，护法神是要附他的底上他的身呢、啊、他连哈欠的都打了。我跟
你说，在我身边在旁边拍着我，如护法我打好这个。
你想，你太想太多了，你就直接打。你还有一个，就算是你每一次打哈欠，你也别这么联想。
但是我很奇怪，就是真的每一次念疾轨的时候、嗯、 我真的会打哈欠。
你就是就真的打哈欠，你还是不要这样联想，你硬不要联想。
嗯，对，
但是这个又没斩断，就我来就来吧，打断。小宝，
这个闲的
也
无所谓。
你别这么联系，别这么联系。
以前我是觉得真的有这些东西吗？我真觉得假的骗人的。后来我觉得肯定是真的，就在我旁边。
只是你看不到。
对，
你别走这条大神的路，别走这条大神的路。有什么的看，有什么的没有的，看到的看不到的，那还是跟你没有关系，你何必呢？你要说他有，你要是从十二类众生的角度是有，但是从你的人的角度来说，你就可以说他没有，因为你有你人道的规则，你不要就是越界去弄那些事儿，没有必要。你要说有，并不是你十二类众生好多好多呢，有一类众生是这样的，有一类众生他就是不存在，你咒出来了，它就存在。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它信的不是佛法，就是这个咒是就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多的外道它也有咒，咒来了，这个众生就起现了，他就去根据这个咒就办事儿去了。办完事儿，咒没了，他也没了。就有一类众生就是这一类众生，那十二类众生啥样的都有呢？
对，
有几个问题。六祖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元辰师兄，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心中心的吗？能不能告诉我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修心中心多少座了？700座。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此心如何用？你这个问此心如何用，这就是你的此心。直了，直了什么？这个此心当即就是佛。但用此心，就是你这个此心如何用，这个就是此心。这个什么叫此心直了成佛？就是这个此心，就是现在这么说的这个，这直接就是。就直接就没有在这个之外再有别的，就这么直。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这个即此便是。即心即佛，听说过没有？这就是即心即佛，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你能明白不能？直了是什么？直了就是直接到，直接到，直接到。六道轮回站在禅定角度，也可以说是六种定境的轮换。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呢？六道轮回它也可以，也有五趣的，也有说五趣的，也有说六道的。这个五趣和六道啊，你说的有这个地狱啊、恶鬼啊、人呐、啊，然后有这个畜生啊，然后有这个天道跟阿修罗。这个天道中啊，才是禅定啊，才是禅定啊。你禅定的越高，你就可以从欲界，就是天道里面，它分的层很多，它分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那个欲界天再往上，那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纯粹的禅定，知道吗？纯粹的禅定。所以你不能说就是这个六道轮回是六种定境的，那是就是天道里面的。后面呢，你天道里头高，那你就得离欲，就是离开欲望啊，离开欲望去修那个禅定。你禅定功夫越高，你升天得就升的越高，是这样的。不能说是六种定境的轮回，没听说过。站在佛性角度，就是六种幻影的变换，可以这么说吗？这种说法很奇怪。你就不说是六道了，你现在你是不是在幻影的变换呢？斗转星移，你自己的想法一会儿一换，一会儿一换，那个天阴，那个月亮阴阳圆缺，那不是也在变换啊？那不是都在你这一辈子就一直在变换？小时候还没想过学佛呢，现在还学佛了，学佛了又学心中心了，学了心中心，前面的观点和后面的观点又不一样，你这一直在变换呢。你所有的这些观点，所有的你的这些想法，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一切的一切，那不都是幻影吗？嗯，你咋会就是总结成六种幻影呢？对呀、啊，对呀、啊。
嗯嗯。
所以我认为第二个你就可以直接的画一个大叉，夸叉把第二个给叉掉就行了。你想这些，你这个思路比较清奇。我认为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么想，没有必要这么想。六道轮回啊，他说的总体来说是六个道，他突出的这个一个是六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轮回。轮回就是。除了好就是坏，除了坏就是好，它的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你升到天道当然就好，但是天道了，你只有降服的份儿，没有你作恶的份儿，没有你去就是再去积累福报啊，受苦啊什么，没有那个受苦的份儿，你知道吧？把你的福号降了，消耗殆尽了，消耗殆尽了，福报都没了，它就往下堕，它堕的你福报一点一点都没有了，降的那降的可快，你堕到了一种啊，堕到一点没有福报的地方了，那是属于啥？那是受苦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受苦。你也得受苦，你那个受苦还必须是在很险恶的环境中慢慢慢慢的就是在那里，所以他往下堕，他堕的还狠， 他多得很，然后从吃苦再慢慢慢慢的吃苦多了，慢慢慢慢福报积累了，又慢慢变成了中等，又再上去，上去了之后你到时候的话你降够了又再下来，他是来回的，他福报的多少他是来回的，善恶的积累也是来回的，他是有无相交，轮回的特点是有无相交，就是来回的生灭法，生灭法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从一个什么都没有变成了一个成功，从成功又慢慢的变坏，嗯，这个世界物质世界是成住坏功，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是生住异灭，嗯，生住异灭，刚开始生来了，然后保持一段稳定，然后它变化变化，然后后面就快灭就灭了，灭了之后再生，是这样的。对于追求定境的，我说我们各种妄境其实也是一种定境的意思。嗯，我还是不明白，禅定就是禅定，嗯，你禅定当然了，你执着禅定也算是一种妄想吧。就是你这个思路我不明白，我们各种妄境其实也是一种定境的意思，我不太明白，这个我不太明白。我先看看你第三个，回头我再看看你这个思路。达摩血脉论说的，佛是西国语，本土名觉性。达摩学大师说的，我相信古大德翻译佛经也翻译的此意。何时佛在学人眼里变成高大的佛的形象了？以致禅门不得不说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嗯，你这个好像不是问题。你这个好像不是问题，佛呀，它是觉悟，它的本质的特点就是觉悟。第一个本质的特点当然是觉悟，从我们修心中心我们就知道了，不要别的那些，就要觉悟。但是它有好多附加的呀，你比如说为什么佛的这个觉悟大家就容易听信佛说的呀？因为在因缘的视线上，它是娑婆世界的法主，它不光给我们这个人道讲吧，它也要升到天道啊，给天道的众生讲啊。所以我们人道一看，哎呀，觉得他可神啊，又能这样又能那样，因为他是法主，他在天道的，就是天道的那些的，他也能。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要这样要那样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会受一些，就是这么说吧，觉悟是本质，至于他是这个世界的法主，这个世界愿意听他说法，愿意就是依靠他来转法轮，这个属于他的因缘，就是他的因缘如此，他的因缘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就听他的，这是一个因缘。到了这个实地以后，这个等觉妙觉中间其实就应该是差一个因缘，就是他因缘不到。你他虽然究竟意到了，你也说不出来他哪儿有问题什么的，但是他的因缘没有到，大家就愿意让他做主角，他做主角大家都来听。嗯，他有一个这一个，就是有这一块，这是这一个，所以说这是这个，嗯，就是说的是，所以就是学人把他弄得高大上，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一点也不奇怪，反正是也不奇怪，也不奇怪，这有多少种的误会啊，误会把他误会成高大上了也不奇怪，不奇怪。你要是就是是学佛的人，你就会就是忽略这些误会。禅门是不得不说佛之一字我不喜闻，那这个就跟你说的不一样。禅门的这个说的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不光是说的佛的高大上，他说的是就这么说吧，觉悟一字我也不喜闻，还有这一层意思呢，这个就可细致了，你可不得不细啊。我觉得你还是要细致，他不仅仅是说的是针对着高大上，应该说的觉悟一字觉知一字我不喜闻，也有这个意思，不光是佛之一字。我已经做了2800座，至今没有打开，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呀，这个怎么？哎，对对对，这个我不太清楚。你的是一直的是在打吗？你是那个汕头的那个师兄吗？你怎么做了？一直没有打，一直2800座，如果连续的一直在做，你这个情况就不是打坐的问题了。你这个情况在于知见没有转变，就是你不肯无相，不肯离相，不肯转变知见。那个无相的东西可平常，你不肯，你非要另外一个打开，要个爆炸啊，身心世界化空啊，或者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就是你要是不要这个打开，本来没事，你就已经打开过了，你不知道，你不珍惜这个东西，你想要别的。不信你就试试，你现在就不要开悟了，你还缺啥？你要是真的老老实实修过千座了，我就问你，你现在不要这个打开了，你缺了什么？你现在就缺了一个不要打开。对于开悟见性有一种误会，就像是我要爬到山顶上把那个宝拿过来，那是一般人的思维逻辑。
你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就得意了。
你看还是这个逻辑，换一种比喻比较合适，换一种比喻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个方法呀，其实啊是迫不得已的，但是通过这个方法你容易把你的梦醒过来，梦醒过来就没有这些事了。你在梦里头也可能攀到山顶得到宝贝了，也可能正在攀着呢， 还没得到宝贝呢，梦醒了，没有这些了，
根本就没这些东西
啊。对对对对，这就是觉悟。
还是攀缘的有，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已经得到了
啊。对对对，有攀缘一个得到，攀缘一个得到，这个时候就换一个，换一种角度了。梦醒了就没有这些有没有了，
对对，
没有这些得不得了，
没有，
从来没有断坐。
2000多啊，两千多，能坚持就很厉害。
5年吧，那八年。
八年没有断坐吗，师兄？
太厉害了。
这种人，
你做的对了你就习惯，你不做反而不习惯。
你这个是做了八年吗？是做了八年吗？
不用啊，每天。
木泽师兄是做了八年吗？
早上打到七点，时间都挤出来了，今天我也觉得不
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打坐，反正睡不着呗，就打坐。
木泽师兄没有听到。是做了八年吗？
睡了一样子，觉得有休息，还是能够恢复。
对，打坐的，这主要就是你睡不好的时候，我有偶尔也打过。对你的那个精神。
木泽不在，这个木泽不在。
他就算没睡着，你在闭目。
只要你
闭
目了，自己在念那个咒语。
他不在，他是不是真的做了八年啊？
我愿意自知打。就觉得没缺觉，自己感觉就没缺觉，实际睡了三个
七年六个月。
你想想，
好像他们说，人本来也不需要那么多睡，只是
你俩怎么会？你咋会知道他呢？七年六个月这么久，他自己没说，他是吗？
他的数应该差不多。
你算的啊？
七年多，
至少。
不是毅力，他心不安，他心不安。
心不安，
你别瞎想了，管你心安不心安呢，你那个心不重要，先做最重要。什么安住你的心？真的胡扯，我们没有这些。啥安住不安住的？没有这些，不是更轻松吗？
想着得点什么神通，想着要如何，
搞不定就找个法门实修。你实修了之后，这个道理不用懂，这个道理本来就是你的。你要懂，你是个人吗？你是个人这个事儿，你咋懂啊？
学缘，缘分到。
反正我现在
真是
赵州任禅师，缘正无身法忍，以本分事接人。
数慢慢增加天。
这个赵州任禅师，缘正无身法忍，以本分事接人，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这禅宗里头一般还不这么说话，这句话的来历来源是从哪儿来的？你是问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至少八地，八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证到了压根就没有生，
是吗？
压根就没有生，也没有不生，就是彻证了无生，彻证了无生。你要是从教理上来说的话，这个无生就是分别我执跟分别跟俱生我执都断了，就是分别我执断了，但是还有。就是我的这些习气啊，就是还有这些贪嗔痴慢疑啊什么的，就这些俱生的这些习气也断了，俱生的我执也断了，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都断了，这个就是证到了无生，就没有一个我生和不生，这两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八地以后就是起用了，千百亿化生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生生世世根本就是无生，这就是无生法忍，它是有四种忍。你说的无生法忍是这个，无生法忍是就是说八地以上的，八地以上的有四种忍，但是你这句话是赵州任禅师圆证无生法忍以本分事接人的，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要看原文的上下文，一般禅宗不这么说话，一般禅宗这么说话就骂人骂得很厉害。你这个木泽他在不在？这个木泽做了2800座的这个走了，好像不在了。这个木泽2800座的这个在吗？咱们要不要再接着讲那个禅海时针，还是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师兄们还没回来？你还有什么你想听的？还是高峰你都不需要听了？你不是要听啊啥呀？可不是要听啊啥呀？
这个
没
有，来见见你，聊天吃吃东西
啊，吃吃东西吧，吃吃东西。以后有什么想法？咱那个禅海时针没有说完。行，说完了再说。那个网络上的那个闭眼录倒是有，闭眼录的那个就是后面的事了，闭眼录的。
闭眼录可不可以用这种讲法？就是
可以的，可以的。
你现在闭眼录好像都是只是你一个人在网上。
对对对对对。
可以用这种。
做弹琴似的。
嗯，可以的，可以的。
也可以发发问的。
啊，对对对对对，可以。
嗯。
闭言录就不用大家发问了，我告诉你，就那个缘木克勤那个样，他给你讲一会儿，他一会儿他就要问你，他可有意思，他一会儿他就问问你，这到底是这样啊，还是那样啊？这到底是有啊，是无啊？你他到底是落了还是没有落呀？他到底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啊？这学斗到底是对呀、啊、还是错呀、啊？哎，他最后都问的你很尴尬。
没听过，能介入吗？
没事，这些没听过也没什么。
没有，对，这点
是我觉得
没
什么戏份。一下子就
我就没听过这些东西，然后他就从那里又听到说拜天，拜天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反正我没听过东西，我想
供天啊，这都闲家具。刚才说的那个。闭言录的那个就是说的是明星也是一群人，这群人他就是要明星见星，他也不要，但是人的心思啊，他有叽里拐弯缠缠曲曲的，在这明星见星的路上也多有坎坷呀，爬山有的时候碰见岩石，有的时候碰见那个树木阻挡啊，他们就是碰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他们是突破了什么样的障碍，明星见星了，明星见星以后是什么样子，明星见星前是什么样子，这中间有什么故事，中间有什么曲曲绕绕的这些心星路程，哎，这个闭言录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他只给要明心见性的人说的。但是你这里头听起来的话也很有意思，你要是就是只有明心见性这回事，那就是明心见性的武侠小说，关于明心见性的武侠小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指月录它比较那个什么，它比较那个就是它的续的时间比较长，它可能续到明朝，我记得是指月录续到明朝，但是五灯会员只是续到了宋朝，唐朝时候的禅是最好的，唐朝中唐后唐那个时候禅宗是特别兴旺的，后期了到了宋朝，这个五灯会员是到了宋朝，最后续到宋朝，指月录是一直往后续到明朝。但是从文笔上来说，我觉得五灯会员的文笔更洒脱。他那个把五个灯弄来，这就是说古人的这些事你就弄不好，你变成研究了，先不说也可以的。
你很喜欢读书。
木泽，木泽就是50天其余没有断过坐，打过七。那就是你对于明心见性有误会，你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明心见性误会，你去除这个误会，你多听齐老师的打七开示，你不是打七的事儿，你也不是打坐的事儿，你就是多听齐老师打七的开示，你就是转变知见，就是转变知见的事儿，你现在就是知见，你不肯无相不肯离相，肯定是这样误会了，心开悟了，或者你自己说说你认为怎么样了算是开悟了，就这个事儿上有误会，你抱着这个误会没放，
不可说不可得，真正得到了也不对。
想太多了，你就只管修吧，你只要好好的修一定能得，这个时候就说得，你刚开始说没有个明心见性那不对了，那完了，大家没有目标了，你好好的修就是能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佛法就没有用了，明心见性的永远是明心见性的，不明心见性的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了。
这也对，那也对。
所以有人说跟哲学那个鬼面差不多。
你能做到都对吗？你能接受都对吗？能接受。真的能接受、那就行了，那就没事了。
郭老师，就是没有修行之前那个善良、也可能就是说愚昧啊、也可以这么说。
没关系没关系。
之前的那个善良，然后呢你做一些善事，那如果按照轮回的事情，如果按轮回的事情，因虽不施嘛，然后呢就是不是说有舍有得嘛，那回报的是不是世间上的这些福报，
对呀、对呀、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我通过我修行以后，我变了，我又跑到另一端了，我又认为我很邪恶了，我对任何人就斤斤计较了，就任何事情斤斤计较了，那如果按照世间的这个轮回，然后后来那我这是不是在做坏事，或者对别人很苛刻，然后轮回的这个就是得了这个结果也不好。
你咋不好了？你咋对别人苛？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坏事啊？你就不应该纵容他，你就不应该纵容他，你前面的那个善是怎么了，是怎么了，你前面的你那个前面的善属于慈悲出下流方便成祸害，你都天天惯人家惯的不行了，就是为了你得一个善名。
不是德善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想帮助别人。
你怎么知道你那样就帮助别人了？你就在那瞎弄。
你需要钱，我给他钱，能帮助他吗？
我，那你给我们钱吧，我们都需要钱，行了吧？你别给我钱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可别真的觉得我要给我钱。
那我钱不多的话，我都可以给你啊，这个就是布施嘛。然后时间跑，我就可以。啊，就像说轮回一圈。
你给了他就怎么了？你给了他，他拿着钱去做坏事了，买了一堆枪去扫射去了。
知道他干啥了？
那你怎么说你做的就是善事呢？
我认为他应该是需要吧。
对呀，他需要了，他可能干坏事啊。
对，我就觉得他不需要钱了，我又要把这个钱给拿回来。那我就他没有钱还，我非得让他还，哪怕我起诉也得把这个钱给拿回来。那是不是就变成恶了？
不是啊，他欠了钱就该还，你凭什么要惯着他呀？
正错，
你都不知道善恶。你善恶这个事儿的话，你要真的想明善恶，你就这么说吧。你不明心见性，你连基本的善恶、根本的善恶你都不明。
还有智慧，
嗯，是是是是，
还有
智慧，
不住相，不是。
不，你实际上突然间开悟，
没说
不住相不施就涉及到了就是佛法嘛。不住相不施说的是佛法，佛法说的是你不是不布施，但是你必须要不住相不施。
对对对。我也不要说不住相了，就是你做点什么事情都希望，就做点什么善事好事都希望让别人知道，就是这种。
没想到知道，就是说他需要
是
给他嘛。
我们这代人当时
我
就
是，
那就是那是你傻，那是你蠢啊！
不是，
不
是，
不
是，
不
是，不是，我咋关系啊？
都是背着人做。
这个穆泽，你这个穆泽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的你开悟要个什么开悟，见性要一个什么见性，就是还是这儿的问题。你开悟要什么开悟，见性要什么见性？
是要成佛，
然后呢？当然是
嗯，怎么说呢？这个另外一个人，嗯，老毛，机缘的转洗脑也是
很厉害，很厉害。
但其实有时候也不是。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受的这种影响很深，
可以让他多参加老师的答疑啊，齐老师的答疑啊什么的，多参加参加看看。他不是打坐的问题，他就是要改变知见。一直没有这爆炸的感觉，不对，要个爆炸的感觉太错误了，大错误，跟开悟南辕北辙，完全不对。你再看一下老人的书，哪里都说爆炸了，咱们可以对一对，后面肯定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
你这样又不理解，我很不理解。就刚来深圳的火锅社，你们不理解，其实慢慢是人家
人
家就这么想，所以也得撤一下。
嗯，
现在对管教小孩子，我就觉得是管他呢，还是不管他呢？
当然是该管就管，不是？
你看看你这个水，你又去管他呀，还是不管他呀？
郭老师很善用比喻。
嗯。
你把他当个事儿了，你管他也不对，不管他也不对。
但是好像父母说，嗯，这个小孩子要好教。
你看看，还是当个事儿了。你当个事儿，你就管他也管不好。
对，就是他应该切腹下来，给他应该命定好了吧？我感觉这样吧。
淡泊在上头呢。淡泊说，淡泊告诉你，管事多事儿，不管事不负责任。
对，
管事多事，如果管事不负责任
的话，都不对。
其实我自己有个体会，就是之前呢，就老对小孩发火，
嗯、
就是或者是教育他的时候，有时候
不应该发火，教育可以教育。
反正到最后，其实我就不断的关照了，就发现你管他，你发火是因为你自己的情，你是想为了教育他，还是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往往是因为我控制不了。
对，是我不发火的。
所以你这个境界就比较高。我
这个穆泽，这个要不要上麦说？
对对对，经常放了一。这个吼完之后一直拍，其实是你自己那个
情绪
没有你的情绪
对
他的。
他要是不上麦说，你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改变知见。开悟不是爆炸，
嗯，
爆炸也不一定是开悟，就是你的知见你不转变不行，嗯，而且你越往后做越不可能爆炸了。我刚开始见徐老就说，嗯。不是爆炸也不一定，他就是有爆炸的觉受，也不一定是开悟啊。在那个机缘下有开悟的，在那个机缘下没开悟的更多。你不求也许有，就是不求你只管用功，他不一定要通过爆炸才开悟。没有几个人是通过爆炸才开悟的。 你只要好好的修就能开悟，因为开悟这个事儿不是另外开个东西，不是另外开个东西，它是打消了那个对开悟的误会，它不是另外开个东西。啥是开悟？啥是开悟？看元音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五条，尤其是最后一条，你再看看略论明心见性，有一本短篇文章略论明心见性有五条，尤其是最后一条，老人有详细的阐述。你这种爆炸的这种的完全是错误理解了开悟，完全完全不对。我们现在梧桐山那边还在打漆，
打漆、
啊，对对对，我每天的时候我会过去啊，对对对
对。
没事没事，现在是现在应该是七个人吧，现在是七个人。
现在身体流氓，而且晚上还经常有直播。
没事没事，有的时候那都是钻被窝里了，我跟你说，没什么辛苦的，就是说话而已，没事。
但是有时候过了一句话就让别人。是吧，帮助很大。
你别把这个事儿当成一句话能解决的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自己解决，就是这么说吧，一句话都不需要。
但是
不应该
是
这样。
这些话
还
有
这些需求。有依赖心理，那就是依赖佛。
是这样，突然间明白了。
反正
那个也是你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那一句话突然之间
就给你对你
点了一下
了、
哎。不要这些点，我们要就是要直接的根本开悟，剩下来的这些小悟都不要它。啊，对对对，看看网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网上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咱说一下那个、你们还有啥？还有啥？
你俩没问题了吗？
哈哈，他现在没有问题，也许过一阵有问题了。不是他的特点，他特点那个打气的劲儿可能没缓过来还是什么的，我往后再看看。
再打应该好多问题出来了，至少要动三个了。一个问题。
组织我们学习进步呗。
啊，可以可以可以，
自己闷着学还是不如这个，大家在一块儿互相有个启发。
佛法不是学，佛法可不是学东西。佛法就是通过这些学习啊或者是修行啊打消妄想，他不是说学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考个高分，不是这个味道。还是通过这个有助于你的修行，所谓的修行就是打消妄想。
触类旁通这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通过这个的话也有助于打消或者是扭转一些错误的知见。
是是是。想听啊。
郭老师你好。
你说。
老师，那个我是元月八号你给我灌过顶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实修。然后有一个修过的师兄就是刚才给我说，他说那个打坐坚持两个小时第一不容易，然后那个手印结的时候那个手疼，这两个就让你压就把你压垮了，哎呀吓得我就不敢开始了，郭老师。
那他个人感受
很正常，
我打啥啥感觉都没有，
是
我也不疼，
也没事，疼也不慢慢就不疼了。
我手从来都不疼，
跟每个人的柔韧度。
对对，
你们还是一样，
各修各的，管那么多干嘛？
好的好的，
不上路就得了。
你看看你这见的师兄少，你见的师兄多吧，你一句话不说，他们师兄之间自己吵，你自己当个吃瓜群众，你自己去看哪个是对的就行了。
就是我就刚接触到我们这个法门嘛，见的师兄也少，然后推荐我这个入这个群的那个师兄也是远程的，也是在我是
这个师兄啊，就是这么说心中心的，就是像你刚才这么说心中心的，他可能自己就没有做完，所以他觉得特别难特别高，他自己做完了他就不难不高。
是是。好的，郭老师。
你就做，你说你坐在那儿也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抢你，也没有人拿刀架到你脖子上，能难个什么呀？只要你花两个小时念咒，难到哪儿去了？
好的，
都推到那个高的程度，我看就是不让你不修的。
行，
没人招你，没人惹你，有啥难的？你就在那坐俩小时，谁招你了？谁惹你了？
他说那个腿疼，然后那个手
疼。腿
疼
是这样的，腿疼是不练腿，手疼不是一直疼。 手疼是消胀，胀消的会开。
疼不疼自己做一做就知道了嘛，听别人的干啥？我都告诉你不疼了。
我是疼，我是疼，但是我觉得这个疼也值得。我觉得疼也值得，但是也不是一直疼，不是一直疼。那个最后就这么说吧，疼它也是痛快的，疼也是痛快的，疼着可痛快，可舒服。
啊啊啊！行，我相信这个苦还是能吃了呢。但是就是
你不吃这个苦，你不吃这个苦，是社会上的毒打的苦更厉害。
是是，
先做吧，先做呗。
感恩师兄啊，感恩大家。
没事没事没事，这不算啥苦，这都是一个就是可捡便宜的事儿了。哎呀，这个手印天线咒语是发出的信号，这个手印就是这样。没事，你就是有这些艰难困苦什么的，你也做，你就是最关键的是百做坚持完。你先别这么着急着改变，你就百做先坚持完，坚持完了再说，其他的都先凑合凑合凑合得了。嗯，
就八天一个。啊，
对对对对对。
先这么做，我还原来想着重新再弄，第一个搞了10天20天。
不用，你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联系，你要是拿不准，你就按照法本的那个规矩，让你做哪个你做哪个就可以。还有什么问题？嗯，线上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线上的师兄要没有问题，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那个木泽的那个，他得多看，你得多看那个木泽的那个，你还是要多看老师的那个，就是那个开示。对对对对，略论明心见性，就知见，可不是要个爆炸，不是要个爆炸，是无相，是离相，离相就好了。还有一个，你多上来交流交流可能好一些，你熟悉一下这个腾讯会议，多上来交流交流，熟悉熟悉你。
会议里面的师兄太厉害了，
嗯，真的
比较厉害。
没事没事，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正题启用第七则，坐上忽然一切忘记，并咒也念不出，此无爱也，刹那成空，无善无恶，觉知仍寥寥，实相现前矣。百座弟子也有一次坐上念咒念不出来了，当时坐那儿半天才想起咒语，但是桌子椅子都在，只是没法注意房子这些。这一段为什么就是实相现前？周雪，你现在千座快做完了吧？千座是不是快做完了？没有千座，300座啊，300座。咒语念不出来了，坐那儿半天才想起咒语，但是这些都在，也没，只是没有办法注意这些。这一段为什么就是实相现前？哎呀，这一段的话，实相现前了，你不知道是实相，你就过去吧。你只要你好好的修，以后还有机会。实相现前啊，就是这个桌椅一直在，但是它在的当下就是什么都没有。它虽然什么都没有，实相也在，就是这样，它就是可直接，可直接。当时没有任何的隔碍，也不会产生一句啊，这些就是佛性，根本都没有这些。当时特别的直接，特别的亲切。这一切的东西没有断灭，但是并没有生出关于一切东西的有或者没有的任何的妄想，可直接，可直接，可直接的了。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或者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有这样的说法。你这个时候就这么说吧，实相无相，但是虽然无相，它这些相也都历历在目，这就是实相无相。这个时候你就是能契入你就契入，契入不了你就扔开它，扔开它也没事儿，你继续的好好的用功，后面还有。二祖这是点一下，有这种情况的话，有这种情况下其实这就是实相。二祖这是点我们呢，点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实相。你这个地方你不契入那就算了，那就接着往下修就是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看，但是并没有断灭，这个不断灭就是觉知仍寥寥，就是你要外面有动静还能听见呀，你还能够看见东西啊，你也没有消失啊，但是虽然没有消失，它就是没有。这个时候就产生不了那种有的想法，产生不了这些想法。
财富是你福德积累过来的，然后我天在家里坐着修行，不注意工作，然后我给你钱花。
我都不知道我啥时候说的那个，你说的这个花钱
说的，我说这个曾四强说的。
曾四强，
对，
你曾志强说的这个，你就说财富这个事儿跟修行无关，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吧。
财
富是福报福德然后积累的，不是说你想拼死拼活在外面赚钱的，他又能赚得到。
拼死拼活赚钱在外面不一定能够赚到钱，但是呢拼死拼活赚钱是积累财富的其中的一个因缘呀。你就像你看东西，你得想看东西，然后你去用眼睛去看了，这两个也是其中的因缘呀，这是其中的因缘，但是这两个因缘还不够，还要其他的因缘具足了，最后显示出来你看见这个东西了。你比如说得有这个东西，你得跟它中间有距离，什么要有光啊之类的，好多好多，这搁一块了，哎，你能看见了。那个财富也是那个事儿，大家都拼死拼活的，也不一定他都能得。总体来说的话，他要因缘具足才能有，但是他有了，他因缘具足，这个因缘有了以后，这个因缘还在变化，因缘一散完了又没了。痛苦的不是那些没钱的，痛苦的是经过有钱的又没钱的。我看那些人是很难受的，
大起大落
的啊。对对对，要自杀的是那些人，穷人他不会自杀。
穷人反而很单纯，是吧？没想过，
这就是因果。
你自己是自己要怎么活这个事儿，你自己看。嗯嗯嗯，看看这是这个。
是的，是的。
周雪的这个，
财富是因果来的。那你天在家坐着修行了，哪里的财富就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落入顿灭空，就是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那也那这样就肯定就落入来另外一种极端了。
对对对，
当时坐那半天才想起来，就
你要生存嘛，对吧？但是要学会生存之道，可能修着修着，你智慧出来了，你知道怎么更好一些。
你那个时候坐上咒语念不出来了，还有妄想吗？周雪，那咒语念不出来了，还有妄想吗？没事，不用管我。
上八字吧，其实很。
嗯，
但是我一直，原来我就一直觉得是迷信。
没有妄想了，那这个房子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后来接触佛法，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解释的。
不是迷信，
它就是因果。
你竟然
因果
啊、
哦！
根本没有办法打妄想，那很好，那就是实相，那就是实相，那个实相并不断灭，就是房子还在，但是它并不存在有房子没房子这些妄想。你现在又起这些妄想了，你就别起这些妄想，这就行了。
那命还是可以改的，
那你要修行。
那命怎么改呢？我后来把这个认知为死。
有房子没有忘，没有房子这些全都是妄想的。现在有，就是现在身心世界还有吗？现在身心世界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本质上来说，现在身心世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身心世界现在是真的在存在吗？
你不去那个不好的环境，可能它就没有这个生长的条件，或你这个
躲过了，
或者是削弱了。
嗯，
哎，我后来觉得这个其实
没有放心上。
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周雪没有回答，这个周雪没有回答，就是现在这个身心世界，这个房子、树木什么的，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周雪没有回答。再接着，刚才那个刚修心中心法已经140座了，有的时候坐上腿疼要动，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回答完了，另外一个再加一句，就是只管念咒，不管那个腿换不换，好不好？只管念咒。你还是管那个念咒，你为什么要管呢？一会儿又，你一上座吧，腿怎么样了？念头怎么样了？
动一下。
念头怎么样了？你是不管腿，你又管念头。
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打完前段了，我就是左性，是不是时时趋于五性就好了，就没有事。
这个无相可跟有相不矛盾呢，无相就是有相啊，它不是断灭啊，无相就是有相，有相就是无相。
有相就是不断灭，它又是往做相，当不上去做相了，就在相上就打转，就是也知道是假的，是
那你在相上打转这个事儿也是假的，难道你不吃饭了？那既来吃饭困难眠，是不是相上打转呢？你饿了你就去吃饭，这是不是相上打转呢？
也是，只要不粘就行，是吧？
不是只要不粘，不是只要不粘，你压根就没有这些粘，就这个相是虚妄的。你在相上打转这个事儿也是虚妄的。你既困了，你饿了，这个事儿是虚妄的。你饿了吃饭这个事儿也是虚妄的。难道你就不吃饭了？你饿了吃饭这有什么呀？你饿了，你知道你饿了，你去吃饭，这算不算在向上打转呢？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虚妄的，你就是不妨就这样就假着呗，这就怎么了？你就向上打转就打转了呗。
你是修完千座的，你不是说的应该困扰的是向上打转转或者向上不打转，你现在就是不能直接去干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去干，没事儿你就啥都不干，这就行了。你老是说的是在向上打转，你不在向上打转转，你饿了怎么吃饭了？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行了。你这个在向上打转转这个事本身也是虚妄的，都不存在，不存在那个相，也不存在你在向上打转这回事，也不存在你着相不着相这回事。你要是认为你着相了，你就着了一个你着相的这个相了，好吧？这个是对千座后的师兄说的。千座后的师兄老是这样的，老是怕自己着相啊，这也弄不了了，那也弄不了了，你该干你就直接去干。千座以后不说放下了，千座以后就是提起，你咋就不能去干了呢？你干个什么事儿想三弄四的，耽误事儿。
得郭老师，我先问一下，老是关照就是不会关照这一块儿，也
忘了关照吧。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本来师傅关什么照，就是老师兄问齐老师的，说千座后怎么关照，不甘心不甘心，老师的回答不满意，又坐着火车。千座过了跑到上海去问老人，那千座以后怎么关照啊，老人眼睛一瞪，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就是我们关照三部曲的第三部，这才是真关照。
好嘞，我的时候
都针对你这种人说的，老人的瞪眼睛就是对着你瞪的、
哦、
你留这个关照，这正好不是关照，好吧，没有事把关照搁在一边、
哦、
行吗？
好
啊，这就是关照了。
好、哦、谢谢老师。好嘞，
给他俩讲一下那个，就是临死的那个轮回的过程。
那就是中游的，那中游里头讲的可详细啊。
他那一段时间呢，看那个濒临死亡，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死了，灵魂是在世间了，然后他就没看过，然后他俩就，争论了，明白。
这个也没有关系，他没有经历过你讲的，那我们有这样讲的那样讲的，不一定谁讲的对，谁讲的错。他濒临过的他就知道，你没濒临过的你就各种争议，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濒临过的他就那个，就是按照中有的那个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闷觉期，就是还迷闷呢。醒了之后了，哎，发现自己那个就是这个，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啊，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后面慢慢的熟悉了这个没有身体的那个的时候的那个身，它是没有就是没有质量的，没有质量，没有任何质量的。但是它就类似于像影子一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质量，但是它非常的轻。它那时候也有智慧，它那个记忆力超过生前七倍。而且这个时候他一想他的父母，他就能够到父母那儿。
那他还存在地球吗？
应该是。
他要是跟地球有姻缘，他就在地球，就是他想到哪儿了他就到哪儿了，他是一生身，就是相当于一生身这样的一个，他没有身了，他只有思，他思到哪儿了他就到哪儿，他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寄托到这个身体上了，他想回到那个身体上，他着急他回不去啊。回不去，这发现自己死了。
那是在地狱呢，
你那是属于直堕地狱的。我现在说的是中阴，直堕地狱的。
就是说中阴过50天以后，他又
53天，不是的，不是的，堕地狱的是直堕地狱，然后修行人是直接的，就是去净土，然后中间的这些人就会有个中阴，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那人死就
中阴的这个过程啊，取决于一种啥呢？取决于他就是取决于他的一种纠结，一种留恋，一种不肯死啊，就是这样。他要是这个心很浓重，很浓重，最后他是一个孤魂野鬼。
那就是说中阴身就是在空间中的这种中阴身，他也不上净土，他也不下地狱，他就一直在这个空间。
不是的，他在这个53天内，他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心理变化的一个状态，前面是什么样，后面是什么样。到后面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慢慢的后面要去的那个，前面是留恋前面，后面的话哎发现了什么的，那就开始有新的想法。但是这个新的想法跟他过去世的这个业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那个培养兴趣啊，他一幕一幕的在他跟前闪得很快，他要去哪儿什么的，他自己的注意力啊什么的，他的那个倾向于哪儿啊，这个很这个都是在一块结合的。后期的他就是选择了，哎，对对对，后期就是轮回中有，就是他选择了。
嗯，死了就一定要下地狱。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一般的人就是说的，哎，对对对对对，作恶很多端的人，他这个人作恶很多端，他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呢，道德的约束他都不在乎。这种人，就这种人，他就是特别特别的，就这种人实际上他作恶，他毫不犹豫的作恶，就这种人他也多。我们一般的人他还是要犹豫要掂量的。
那如果就是好人的话，他就不会像你。
啊，当然了，当然了，好人尽，当然了，好人善有善报。你要是做善做的好了，你就这么说吧，你天天给别人东西，天天给别人东西，你得的果报就是那天上的那果报，就是你要什么东西他就来了。他化自在天就是要啥有啥。但是他化自在天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呢，他化自在天的天主，有一种说法，他就是魔王波旬在他化自在天做天主。那个时候的话，那就是就那个东西啊，就是勾人才能勾得住人，你要啥有啥。
对
啊，
那我妈为啥就你
啥？张云手机放下，搬个凳子坐着，书包也放下，听一听啊。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吃肉，然后吃的是啥？
请郭老师来教育孩子。
哎呀，我都没有吃
这个
孩
子。你别，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可以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对。就是让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以后你也可以选择吃。对。
那生命反正。
对。
那菜也，那是水果也是生命。
实际说起来是，连水里边都有细菌，细菌也是生命。细想很多东西是假的。
对啊。
但是我们从心理深处。
这个水果的生命啊，跟那个就是肉类的生命，它不同在哪儿吧？就是水果的这个生命，它是一个就像是桌子，它能够成一个桌子，它是木头啊变成的呀，什么什么的，这个木头砍伐呀什么的，它是另外一种成住坏空。但是呢，我们说的那个生命，它是生住异灭的一种的，它那一种会有情感，它那种情感在里面就是有，比如说妈妈、孩子这一类的情感。他那些情感，他那个情感的话，那我们就以此类推，他那些情感我们担心，所以我们也不想让别人受那些担心。别的众生他也有，当然有的浓重，有的不浓重。
你像那个牛啊，那宰他们吃，他也有愤怒性，
谁都不想
被。也有
坐上当时根本思想里没有房子，所有都在那儿，比如房子，那会儿啥都忘了，咒语也忘了，根本压根有没有房子根本就不知道。行吧，那你现在就这样，你现在就也没有这些，行不行？你现在也没有就是个存在不存在这些，也断了这些妄想吧，也断了这些妄想吧。反正你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忘了比较好，还是忘了比较好。其实是根本就没有房子，就是这么说吧。身心世界化空是它本来就没有身心世界，本来就没有身心世界，都不需要化空，就是这样的。这一点你弃入就弃入，你不弃入你这个过程就忘了吧。以后你只要你好好修，还有其他的过程，你别担心会滑过去啊。这是对周雪说的。看到正题启用摆的咒语提不起来了，一直认为身心世界化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才是佛性。启用觉得是不是对佛性理解错了？对，你对佛性的理解有错误，佛性不在理解里，所以你怎么理解佛性都不对。祖师那么说是强说的，是强说的。
也可以开展一个小孩的，就是
身心世界化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是老人说的，你自己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说出来，能够跟老人的暗合，这才行。别背，另外一个别换成一种就是那种空灵的境界，堕到那个空灵的境界里面，认为那个才是佛性现前。很多人都错误在这儿。雍正上兜率天，一天下来过了好几年。秦桧下地狱时被地藏菩萨拦住救度，这两个事儿是老师亲见还是来源于哪个经典？前面的是齐老师说的，你就问齐老师就行了。后面的那个就不知道，后面的不是老人说的。不一定的，他这个各有因缘，他各有因缘。
转世不一定是两个地球。
就这么说吧，就是地球将来灭了，这个地球它也有寿命的呀。地球将来灭了，地球的生灵的这个不一定，这些人就是这些生物的这些果报啊，就是这些六道众生的果报，它就完全的尽了呀。它这个业感什么的就到别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上成熟了，在那个地方上又重新的开始了。
那你要做什么因素才能重新转世？
做好事。
做好事。
这个等做人已经算是比
地球也不一定是好的地方啊。如果按照佛说的话，对你的那个理念是说的地球是物理理念。如果按照佛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属于是太阳系一个太阳系，对对对，一个太阳系，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属于这个好多好多世界中属于是比较低劣的、比较低级的、比较低等的、比较差的。
那银河系之外也有机会转到银河系？
有可能啊，
当然了，当然会了。
妈，我妈跟我讲，她说就是转世。
银河系就是说的是这个太阳月亮这个嘛，那就是这个银河系就是说的是娑婆世界，就是这个地球。你说的这个地球在佛教里头，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这个还算很小的，就是属于是在佛，就是不是小千世界，是属于一个世界，是属于一个世界。然后呢，一千个世界才叫做对对对对，才叫做小千。
三千大千世界，
对对对对对。
那我妈说，如果修得好，可以知道你上辈子是什么。
上辈子是什么，并不代表着就是知道你上辈子是什么，也不代表着是修得好。就是你有可能在修行的过程中知道了上辈子是怎么样，还有上上辈子呢，还有上，哎呀，这些事儿我就是无耻的。你有上辈子，你凭什么没有上上辈子啊？你有上上辈子，你凭什么没有就在这个地方上？
那你修行的过程中有上一辈子是什么吗？
你是这什么不重要，你这一辈子也会变的，孩子。你妈小时候跟你妈现在这样都变化可大，你都不知道。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不？你不记得？你小时候尿过床。啊！但是你现在不尿床了，你变化很大呀。你就别说上辈子了，这辈子变化也会很大的。
哦，你说的那个应该叫宋阳吧？
我们新中心这个地方不知道咋回事，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说这个事儿。你要是真想弄，64个咒语里有宿命通咒，我记得是老人传过，但是没听见谁修过。你就是他老想问，哎呀是什么，然后别人一说他就被忽悠了，他那个人好像会神通，能知道前世是什么，
对对对，
好像就被他忽悠了。完了之后就是你要是真想修，你老人给你了呀，你去修啊，又没见谁去修，都没有兴趣了，也都没见人谁修了。老人传的有个宿命通咒，
但是不是让你去追求这个东西，我也不追求这个东西。
佛法呀，佛法并不是知道上辈子是什么很重要，你就是不修行佛法可能偶尔也能会知道上辈子。你像那个外道的，他可以知道八万劫的，
对，
他可以知道八万劫的。但是佛法是知道这个根本，上辈子、上辈子、上上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他们怎么来的，他们的根本是从哪来的。佛法是在这儿，他就是只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那些细节慢慢在圆融，但是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这个就叫觉悟。
嗯，我才发现你后面那个佛字是一个小孩还有一个。
对，
他对这个雍正的这个是你问老师，秦桧的这个一般都知道，这个这是大
里边雍正皇帝，
对，雍正皇帝，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说吧，已经形成了定说，这两个你都问齐老师就行。
嗯，是清朝一个皇帝，他为什么
居家了，
要讲这个皇帝的吗？
有
一个典故
吧，不是的，他那个老师说的是雍正皇帝，就是兜率天跟西方净土，这两个都是佛国，就是说到了银河世界和银河世界以外的事儿。
那你佛，你可以说很多话。
嗯，就是银河世界和银河世界以外的这个事儿，就是兜率天净土和那个西方净土。西方净土的特点是忤逆重罪，你要是信了，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去，只要你肯，你愿意，你愿意忏悔，也
可
以
去那个地方。
但是呢，那个兜率天呢，兜率天净土呢，兜率净土的它的特点是，就是你还是要有五善，就是还是要行这个，就是五善呢，就是这个十善，行这个十善。这个雍正呢，雍正的特点就是他就是太狠了，对自己家里人狠成那样，都不符合道德常伦了。就是这种的，就是所以说雍正他这个人，你要说他对佛法还是有很深的因缘，但是你说他这个善这个地方修的，那就是算了，去兜率就是传说他是去兜率净土。去兜率净土了，就是就是生不了兜率净土，又给他踢回去了，又给他踢回来了。啊，有这个说法，有这个说法。这个是问老师，这个是问老师，一般不公开说，但是好像是就是这个祖师有就是说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踢回来了，这个人什么的，可能是跟祖师有过姻缘吧。老师举这个例子是说兜率净土的他的那个入门条件跟那个西方净土的入门条件不一样。初修初祖修波州三昧已经大彻大悟，得普贤菩萨授心中心法，然后苦修七年下山已经彻悟了。怎么理解初祖七年苦？初祖七年苦修，你就不需要再七年苦修了。你再七年苦修，你是辜负了祖师了。祖师通过七年苦修给你提炼了现在的一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仪轨，你不按照这个修，你这不是辜负祖师了吗？你越修越苦了，越修越苦了。你行了，那你别修心中心了，你回去修波州吧。
那祖师苦修七年更没用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就是别强调那个苦修，你关键是要强调正修。什么是正修？正修它就不光光是打坐的事了，你还是要在心地上。你不在心地上切实的就是入门用功，你不在心地上不着相这个关键的地方用功，你就是那个光苦修什么的，你弄不好变成了卖弄苦行了，差得更远了，何必呢？就这么说吧，你业障重你就活该你多修，你业障轻的话你本来几座就可以打开本来的，百座都可以打开本来。你业障重活该你受苦，受苦还炫耀了？这不是说初祖的，初祖是为大家修，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他已经为大家修过了，你何必呢？不是比苦的，我觉得是不是比苦的，我说的是供你参考啊。如果说初祖修了苦修了七年下来弘法，那我们更应该苦修什么呢？那还行了，他通过七年的苦修，他提炼出了这样一个方便法，你就老老实实按照他的修就行了。
你多问点问题，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
行，好，
嗯谢谢。是的，因为你的疑问才是最纯粹
的。真
的，没有经过，
还没有经过过滤，是孩子在心里边想咱们就说什么。挺好，还是挺招人喜欢。
都好都好
啊、嗯。那个你叫他干啥他干啥，这个你要叫他干啥他也得习惯为什么为你。所以那个就打坐了。我就今天隔离的时候我就带他打就是大灵咒了。
像你那个。
咒语都会背了。大光明咒。
哎那个东西背的。
轻松心法那个咒、我说你先背
会
吧。哎一会儿就背会了。然后我说你打两个，他算了吧，他还打半小时的话，那你有这六字名吗？
那个金刚砂是
这老师
是不是？
对，
哦，
我要搞
金刚砂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说是我老师给的，我说那个会放光的，因为他有的他会害怕嘛。我说你就把你那床头给闪一下。
说那个金刚砂，
我说你又给我整个不吃。
金刚砂，你就看那顶上有个二维码，就是撒坟头。什么要是人去世了你就从小往头撒，人如果是骨灰了你就撒到骨灰上，如果已经埋了就撒坟头。金刚砂最关键是超度用。
他就是在香港有时候打球回来都十一点回来很晚，然后他就说回来他就觉得睡觉很
惨。不是我回来路上黑的我还
没对我有点撒
的。也可以吧也可以吧，那你不是害怕黑暗吗？害怕黑暗，害怕黑暗。
那鬼跟佛法一样，
世界上没有鬼。你在跟他说有鬼，你越说他越害怕。
鬼是那种刚才跟你说人死阴森就是空间的。
那我刚刚听到，所以我就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啥鬼的。鬼的事儿我们弄不到，除非我们看的就我们变成了鬼，我们不变成了鬼是不可能的，那都是你幻想出来的。就像是那个银河系以外的那些，他有他的你有你的，你俩八竿子打不着。
而且
他
对他就是怕
是
不能拿
的。有的话他也是怕你。
对对对对，为什么会不怕
我？
那当然了，你阳气十足啊！
哦，阳气，
你自己正气十足，谁都怕。
如果你在这个飞路的时候在念咒，
你别说正气十足，谁都怕你。以前的那个师兄，那个，我听那个蒋涛说的，他那师兄，这不是他那个都不学佛，他妹妹那东北都是这些大仙儿，他妹妹被附体了，他根本就是一个黑社会的混混，他就是混不吝，他拿着刀说你别以为你附到我妹身上，我就不敢砍你，我这个人杀人不眨眼，我就砍你。他骂了几句，那个附体还真的撤了，就有这个说法啊。你还说你正个什么正啊？他就不信。他就不信，他就魂不吝，魂不吝的人家那个。
是，就别信。
以前我也怕，现在我不怕了。
我不知道这个鬼，这个说到鬼倒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就想到了那个纪晓岚的有一个这个《阅微草堂笔记》，他那里头讲的都是鬼故事。就说过那些鬼的事儿，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嘛，哎呀，就是这个房子里头闹鬼，实际上是那就是那个男女在里头乱搞，人家听着房里有动静，然后这男女出来就说，哎呀，这个房子里头有鬼啊，这个就是狐狸精啊，有狐狸精在里头闹。最后狐狸精气得半死，狐狸精现身了，狐狸精跑到屋顶上掀翻盖瓦，说你这些人，你们这些人真不要脸，你自己做这些事儿鬼都不稀罕做，你还把这些事儿赖到鬼身上，鬼都没有你们鬼。
这你说这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纪晓岚说的那些鬼事儿，都是说谁哪个朋友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听说了这些事儿，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些事儿，说的可有意思，实际上都是借鬼骂人的。
肯定又活了，为什么一直都坏？
就是现在确实有些人坏，坏的人。
那不信佛的亲属如果试了用金刚砂有用吗？
有用啊，
是给他超度的呀。
嗯，那个金刚砂超度的是，你去看看那个撒的二维码上那个经文啊，他就超度的是孤魂野鬼啊。孤魂野鬼啊，那还说的就是别说不信佛，就是孤魂野鬼也可以。
那要是清明扫墓的时候才。
对对对，一般都是那个时候用。
但是那个时候撒的话，那个中阴身已经没了呀。
对呀、
啊。还撒了干啥？
他还在，他的灵魂嘛。
就是那个金刚砂的作用，就是不光是中阴身了，就是多少长时间，九位超度的也可以超度，怎么样都能超度。
但是九位超度的话，他万一已经投胎了呢？
那也是得度，得度就是得度了，他就是投胎了，对他也只有好处，嗯、也是让他得度。
你治他的坟，然后你听见那个咒语加个金刚砂，
对对对对，
他会得度。
对对对，
嗯，那还得有。
那念什么咒？
使用方法？
大光明咒。
哦，
就是那个二维码，你一扫就在那个黄瓶子，你一扫就有。
就
扫一下，那顶上有经文。
三天。要五三天。
对对对，不是下面那个箱子。
业力。
那个是蓝箱子，蓝箱子。
我就想，
如果你
是哪里？
对，那里头嘛。
就是，如果你要是做了坏事，
那
不是做了坏事要下地狱，你做大恶事你才下地狱。
做了恶，
就是你死后那个灵魂会在，
而且你没有顿悟，那
就
下地狱。就
是死后在地球这里存53天那个。
我还念大光明咒。
不是说的是在地球，它就是存在。对
对
对，
存在53天
是存在的。
那53天之后，他。坏的就做大恶事去地狱了？
不是的，就是53做大恶事的，他直堕地狱，他不用经过53天。
哦、
这53天说的是普通人。
嗯，但是有一点，做大恶事的人在临死以前，如果他顿悟了，他确实是放下屠刀了，悔悟自己了，他也能够。
地狱里头也是的，
是
地狱里头他本身这个特点，到了地狱里头，
嗯、
哎，对，到了地狱里头本身他这个特点，他、
嗯、
只要是大悔悟了，马上就出来，
对，对对
是这样的特点。
地狱菩萨、地藏菩萨在那儿在护着这些人，
谁去过谁知道。
他但是你看他马上能出来，就像是成动物成佛一样，很好。但是他还有难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感受到他的特点，主要就是他刚强，他太刚强了，他不肯认，就像那个这说的那个秦桧的故事一样，怎么他都不认，
就
太刚强了，
那就得是。
他那学校，
那个
我有看过，一年级就看过，他学校佛教有发地藏王菩萨。
是吧？啊，我也有印象。
不，香港的学校呢，就是他对这个宗教的信仰啊，他是
怎么样？没有问题了吧？他那个大光明咒，他顶上写的算是清楚的。
他上面没有咒语，我等一下。
咒语肯定不能写给你啊，就
他只有那个
用处。
用处，
你发我一个大光明
咒。
那就是64个咒语。
嗯，我弟妹的爸爸死了。
不用，只给你那一个就够了。
你这个孩子的教育的事儿，跟明心见性分开他
啊，
嗯，就，就是这个，就像是这个一样，就把它还是当个平常事儿。
这个就属于偶尔听一听。
另外一个就是潜移默化，潜移默化比语言的力量还是要有用。
所以他不想念自己，我也不想问他。我说你要是想你念，
我们啊修心中心啊，我体会，非要是有这些体会，这些体会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但是最起码有一点，我们修心中心的，就是你自己的安心啊，你自己没有觉得你安心，但是周围的人跟你在一块儿，他潜移默化，他也多少有一些安心。他学不学佛，他也多少有一些安心。这也算是一种潜移默教育上的一种潜移默化吧。
嗯，当地你就回来了。
嗯嗯，
就那晚最后一天。
今天是答疑，没有灌顶的。今天深圳没几个人，就我们4-5个人在这聊聊。嗯，当然能知道啊，你是没有经历过，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到时候你经历了，你到时候你再联系比较好。你超度了，你一定知道。实在不知道可以研究那个中友，他有告诉你怎么研究的方法。
中友那个。操作的过程很复杂呀，就是傻子的念那个应该就可以操作了吧，
那就是应该就可以超度了吧？有个问号，你还是用中油，就是任何的方法都是让你安心的，你安心的就得度，是他度你，你安心了他就得度，你不安心他就不得度。超度这个事儿特别明显，
嗯，具体的老人的文集啊，老人的文集里有一个中有诗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就在那里呢。
嗯
嗯。
就是说，如果真正给他操作走了，我们自己是有感应的。
就你心安，你知道他已经得度了。
嗯。那个张老师好像他们经常组织一群人，就是每个朋友家的人有四个
助念，
助念，临
终助
念，临终助念，念49天呢，还是念多少天？
嗯，很严格来说是53天，
53天。那你们也挺厉害。
天驱梗念就很好，但是实际上这个中游啊，它有一种就是说的是叫啥呢，就是你自己家里人去世了，你哀伤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才会反思这件事儿。这个时候你念最好，中游就是死人渡活人，就是他不信佛的，你交给他，让他只要他诚心的念，他就会随着死人的得度让活人得度。这个好多的他行了中游，他就发现自己的家里人得度了，后来就信佛了学佛了，这个就是可不可思议，这种的很多。他就是你有朋友，你就一般来说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去做，你就交给就不信佛的，他只要按照他这个去做就行。
我现在他很难受，因为他爸妈离婚了，他爸爸死了呢，他妈妈又肯定不能告诉他妈，结果当时我们正在医院里边又感染了，所以他也不敢走。但是他说大姐，反正你们在医院里住着，我爸走了，赶紧，我说你赶紧去，赶不回去。当天内蒙搞得很严的，一天呢之内你上午死了，下午就烧。
这个不影响中友，中友的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这种环境他才能够超度，你就是真的，你就是直接的放到火葬场去冰冻了，或者你直接烧了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直接烧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影响中友得度。但是其他的那种超度的，就是要求条件太多了，呀，就是这不能动，那不能动，不好满足。
哎，我说你这念地藏经吧，我说你
他这种的应该是用中友跟洒光明沙，应该是洒光明沙念中友。念中有
就那金刚砂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超度用的。
但是他也回不去，他等他那个
回不去，他送中有就可以。这种情况应该是念中有，
是吧？
不算复杂，不算复杂，他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他分三个中有，死位中有，法性中有和轮回中有啊，就分这三个时候的话，他的重点不一样。要说这个挺简单的，挺简单的。前面的闷觉其实大约都是有修行的人，他在闷觉死位中有，他能得度。法性中有，简单来说，看着前光迎上去就行了。
嗯，
后面的那些要挑那些就是门庭广大的地方，你去就能投生到信佛的家庭，也得度。
嗯，
这些话都是有就是现成的文，你照着念就行了。你照着念那个古文，那个古文那个王者也能听懂。
但是假设是，不是我念，他子女念也没问题。
他子女念最好了，因为他就爱听他子女的。你算老几啊？他听你的。
对。
他跟你不认识，他子女认识。
没有限度。
啊，你也是亲戚，那就可以。
他不关。
你就是不是亲戚，你诚心的，就是叫他也行的。我们前面要有一个，就是要好像应该有一个勾魂吧，要叫王者的，要供王者喜欢吃的东西啊，或者他的常用的用品呢、啊，衣服剪成一角啊，有个照片啊，有个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就是格子照片拿过来，在这里也可以给他操作。
当然啊，
对，
是的，是的，中友不是说要在那个地方，不是的，在哪儿都可以。他就是他的那个身，就是可以叫了就来了。
嗯，
但是如果他投胎了叫了还能来，
不是投胎了叫了哪来？投胎了那是后面的，那是轮回中游里面的了、
嗯、
那后面的
我也不懂，所以我就说，我说你就念地藏经吧，你心里边也找些平衡。
老师，你听一下，我的是极端还是自私？
你极端自私，你这是着相。
我就觉得我妈我
行了行了行了
啊，拉黑。我觉得我一无尽到了。
你还是在善和不善这儿，你还是在善和不善这儿，你从这里头没出来。你这些事儿都不是大事儿，你愿意咋做咋做，你没做缺德透顶的那些事儿，没做害人的事儿就行了。
我只给我小孩。
你可以不联系他，但是他联系你了，你也不用挂他电话吧。
对。
那我们不是都是这样的呀。
但以前经常打电话问候一下。
以前是你离不开他。
是他老是说我不给他打电话。前两天的我跟我姐吵架，我说你看你大女儿然后多强势，还天天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妈生气就直接给我删了，我刚发信息的时候她就给我删了， 然后呢我就不理他，我说反正呢我家姊妹也多，也轮不到我去孝敬他，你要想理我就理我，不理我那就不理我了。
之间的这些事儿啊，这些得失是算不清楚的，你怎么去弄，你怎么付出或者不付出，这些得失它就是一笔糊涂账，或者是你有了得你就会失，失完了之后你过一会儿又得了，它是来来回回的，你在这里头弄不出个头，你现在就是在这块尽量的少用心思，应付应付就得了，反正你不会干什么坏事儿。你要觉得没有做的少，你多做点，但是还是心里不留恋。你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不咋用心，开悟就快。如果你在这些事上老觉得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什么的，在世间上分了很多的心思，反倒不容易开悟。
不是对了，是绝情。我是现在我说
你不是绝情，你这是无情才是有情。
对，我就叫无情，我就觉得整个亲
这个不是无情，应该这么说吧？对于亲人应该是无情，但是有义，好吧？情生智格，影响那个智。你没有那个情，但是你有义，你有这个义，有这个义在，有这个义务在。
这样子对他们好，不想理他们了，太累了。因为家庭是很……
我觉得你想这些你都累，你想个不理你都累，你何必呢？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不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你要是佛法中的大理论来说的话，那就是因缘果报，他这一世现出来是你的父母样，不过就是一个因缘相。
对啊，我就想到这一面，我说这一对啊，好吧，生下是我父母，你不理了。
也不是不理，你别缠在这个事儿里边。父母该孝敬还是孝敬。
我觉得
不理是心上不留连，不理是心上不留连啊。但是他，你就是不理他，他生你也不容易，你还是要对得起他，对得起他，还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上报父母恩。
就是怎么说，直面自己的，也是心关照。
就是遇到的问题，对。就是现在
你虽然不理父母了，但是你没有做到不理父母这件事儿，就是没有做到不理会这个不理。你就是你老是留着一个不理他了，你这个事搁在心里头了，我看跟那个理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不是光没区别，他现在是纠结在这里边。
他现在正在，就是这么说吧，他现在正在理着他父母呢，他没有不理。
实际你这种不理的
自私，还是说是
他纠结在这儿？
后来想想也不是自私吧，是缘分的问题吧。前天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又故意
还是这些事儿，还是这些事儿。那这些事儿上你抉择的多了，就影响明心见性。你就是有明心见性的问题，你问了我这个回答也记住不了，就是这些事儿了都不是事儿了，以后就剩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才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慢慢的其他的就圆融了。
对对，
微细一下。
但是这些感觉也淡了很多。
孩子呀，
我总重男轻女
是吧？孩子呀什么的都有这个问题。
他不危害就行了，你就是有这些感情，我们也没有说你啊，你以前那样，我们也没有人说你啥呀。
就不生嗔恨心，别对他们有
别的
那个什么，那就行了。尽力所为，这个东西，实际女人有的时候是很难从这个里面走出来的。我也有这经历。
你别考虑走不走出来，这个事儿暂时搁置，先明心见性。
对，放在旁边，也许你在这个打坐呀，在修炼的过程当中，你会很顺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不要纠缠在这边，纠缠在这边。
就是遇到了问一下，问完就没了。不想着
过后就忘了。
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啥，各过各的，都挺好。
没有一个日子可过，你就过不出个头，你要不明心见性，死了这条心吧啊！
关键把自己修好了才很重要，其他都不重要。
啥样叫修好？
我也不知道
他
要
求。好好好，那就想一想。我也是错的，我最错。
想啥都
不对。不思善，不思恶，这很难，
就是很难做到。
修心中心就容易，就像他这种的，经常说这个的，这属于很少见的。一般的这些事儿，你就过了百座，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主要是转变
出来了，你一直没出来。
主要是转变很大，以前我都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现在什么细微的乱七八糟的，我都会过一遍，然后算了。对，我就想太累了，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哪里隐居也好，
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是你自己当真了，你还要最还在假上还要再弄出来一个。
我不能打扰，没人管我，我也不管别人。
你这个所有的这些我都看着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命心天下。
我也不伺候别人，别人也别伺候我。就这种观点啊，我也曾经有过这想法，不想独立一下清静清静。
当然是真的想清楚，真的想修好。
所以我问你啥样叫修好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就好，反正
经
常
比
这个心
烦。
我很认老人，
认老人呢、啊，你就多看老人的东西。老人说的是依法不依人，他并不是让我们建立成一种。那人家见着老人磕头，老人都可吼他了，说我最烦这一套了。
说起来，
每年打气都是在用筋骨子，不一定，不一定，不好说，不好说。别考虑这么多，今年的就是已经都过去了，已经打完了，不考虑这么多。以后打期的再说以后的，你现在今年已经过完了，你别今年白天就计划着，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要去哪儿打期，什么把这个车票买好了，这就准备在打期的过程中用个功了。你就看脚下，用好眼前的。一般冬季之前会出消息。
打的也没什么问题，反而一问都是
时间上的问题。时间的问题怎么样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
能圆融的把这些事都解决了，你就修成圆满。
哎呀，这些事本来就不存在解决不解决，不存在啥解决呗。要是都能够解决的话，那也不需要佛法了。这些事本来就不需要解决不解决，这些事本来就这么说吧。你需要解决这个梦里头缺钱的事不？
但是我问过他，他说你还要养家糊口
啊。那怎么啦？那就他
要解决，
因为你就是在梦里头问他的，他就回答一个梦里头的，要不然你这个你不甘心啊，他这么回答你也没错呀。
突然想又来了，有时候就想郭老师在想什么呢？他给我们想的问题
不一样、
啊、
对。我不妄想了，我想什么关你屁事儿。
对，所以我就说哎，你看我又开始打妄想，就我们想这一层就很想这一层。说话直的。
我想你咋哪来的这么多想法啊，我都郁闷死了。就发现了就断呀。
花时间多打算妄想。
对。
人家也不说，反正给了我。我们上次去做义工嘛，到那贴那个书去，那个师兄也姓郭，然后他说这还有好多金刚砂，你们可以拿点，拿了不知道干啥。说等你修行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不要先存吧。
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等着问。反正现在你也灌顶了嘛，这些东西都了解了解嘛。另外就是那个。修那个磁石咒不用盖黄布、是吧？
磁石咒不用盖黄布，
那个印好打。哎呀，一修我就想修那个，简单的很。就是那个念的有点绕口，但是多念多念多念不就行了吗？
老人家好快，前两句跟听不清，而且我对着那个拼音，然后再看那个字，好像
他那个
老人还是以那个拼音为准的。
对对对，像那个。
口耳相传，听老人的声音去念，念了就是念了。你要相信这个念的，不要再过分的较真了。
手艺打得不累，
不吃啊，也不疼也不累，就很好打。哎呀，所以人家再一看呢，人家是天作之后，每天都修的。
高峰，你那个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
我还到不了那个水平。
你不知道我面向西看东吗？
啊，你面向西看到东没有啊？
面西看东，
没看到啊？
假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看到没看到啊？面向西看东啊？
看不到啊。
面西看东。
那你看到的人，看到的人面向西看东，他又看到啥了呀？看到啥了呀？他看到了啥呢？
啊，我不管他，我就管我。我没看到啥。
面向西看东能看到啥？
看到
对呀、啊，对呀、啊，
立面镜子。
看到啥？
对呀、啊，你就别指望看到啥。
嗯，人家就到你这边。
但今天
不在那啥，别指望看到啥，
本来就啥也没有。
嗯，
对吧？你还是让我去那个那个。
郭老师，
哎
哎，问一下，那我才刚才说这个面向西看东，看东是相太替我没听到，就是这个面向西看东，就是阶段这个往年就行。
你挺解释的挺厉害的呀，你这么能解释啊？就专门的阶段，你这种解释呢？
哦好好本来没事找事好嘞。
没事找事就给你找出一个事儿。你不是想明一个什么东西吗？你不是想见一个东西吗？那好吧，你想见这个东可以啊，你不是想见个东吗？我就是让你见到这个东，但是你是面向西见到的东，你能见个鬼的见呀。
嗯，啥也见不到。
说啥也见不到不对，他见到了，他没说，他才不会说啥也见不着呢。要不然你落到断面里了。他说能见到，见到啥了？面向西见到了东，
那就弄立面镜。
他还是啥也没见到，非要这么说说明白。
不是，好老师，
解释。他说还有一个听力，他面向西，我扭着头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边很没有意思，根本没有。
那打多少个呀？
四十咒每天都应该念，是的，是的，每天应该念。因为这些人他总是认为理解到了，他就是见性了，就是这不行。这个性是这么直接的，还用得着解释吗？你一解释跟他已经隔了，他再解释都是多余的。你说个明心见性都应该挨打，所以元音老人说我没说过啊，你可别说我说过啊，谁见鱼开口来。这是给见性的人说的。
但是两个有时候偶尔有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就想想你从面向西看东，感觉也没啥。
对，拿这句话可以来解决自己的。
那也可以追究追究啊。我的意思是就是根本的这个东西怎么样了？根本的这个东西咋样了？
根本没有东西
、哎。根本就没有，你着那急没用。
那剩下来的事儿的话，慢慢的就圆融了。只要没有东西，这个东西就可以四通八达了。你要有个东西，你到这儿就拐弯了，就不好办了。你就有个东西搁到这儿了，你就得拐了。你没个东西，哎，这里这话就整个的都可以圆通起来。你再看看，你有具体的问题，你也可以问。到迁座以后，尤其是迁座以后，也不妨问。你看齐老师的解释就可圆通啊，什么那个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问题跟明心见性没关系的，老师都解释的可圆融。那是后边慢慢的，那就是说我们还有根本见纠正了，还有私货好像是有的道理上还没对起来，慢慢的他就对起来了。那谁见于开口来，就是谁敢说看到我说了，我听听你们谁敢说我说话了，你们谁说我开口了。你们站出来，谁说我开口了站出来，你们敢不敢说我开口说过啊，谁见鱼开口来，对，你们谁见我开口了。你无论如何你就把百座修完，其他的不重要。有的时候这个百座中间的每一座，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有的时候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或者身体好身体不好，你凑合着做也可以。有什么的话，有什么
可以跟我说。
确实碰到了有负能量的事儿，碰到了负能量的事就找我，我不需要听你多少的收获，你再有事说收获就会像他一样会挨骂的。但是你有什么困难，碰到了什么压力负能量的事儿，你就说一说。这个是张希可，你以后再往后我跟你也没有好话了，你都三四百座了，就像张浩说你是不是差蠢或者笨，我以后也是要这么说了，你现在三四百座了不能再那么说了，你知道吧。就自己人，你说一句话就狠话就能够截断你的妄想，就不说那些废话了。
你开心进了很多。
那不是菩萨戒，那是优婆塞优婆夷戒。菩萨戒不是那个味儿，菩萨戒的味儿是大乘戒。大乘的戒就是你做事缩手缩脚，比如说是人家都在说佛法的不好，你就任由他们说，一声都不敢吭，犯戒了。人家问你佛法问题你顾虑很多，你没回答犯戒了。
你该做的你不做，你是犯戒，菩萨戒是这个味道。说的难听一点儿，这个女的她来找你了，你可能在那，她来找你了，她需要你做依靠，她跟你睡一觉，你能让她安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全且的要收她，这是一些菩萨戒本里的，这说出来可难听，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她给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稀世珍宝，你都不能收啊，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但她给你这个供养，你就应该硬着头皮收，除非是这个东西确实来历不明，都不是你想象的。我的意思是大乘的戒它是心戒，它不是这样的，前面的这些戒是那个你说的是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有助于扶助那些粗的凡那个贪嗔痴慢疑让我们修行用的，但是你在戒上就是在这些小的这些戒上这个过于的这个纠结了，那就着了这个戒相，它要跟戒的真精神背离了。我们修的还是大乘佛法，你就老老实实的修这个百座，你修这个百座永世不落三恶道，你就是想起那些心也起不来了。
跟那个谁
百座永世不落三恶道，像他这种的可能百座不落三善道，我跟你说那善也没了，他现在怕的要
死。也没了，
不是怕我啥也没了。我就是怎么打了打的，我又好像三斤八打八头我又犯了，我就说哎呀留就留吧，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我只知道嗯，至少我是修三年内不会死的，我说留就留吧。
你说至少三年内不会死的，淡泊说那可不好说呀，这个淡泊这个死淡泊。不是，你说淡泊我做鬼，我到时候万一三年我做了鬼，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放过他就等于不放过自己。
你说那个就是初九的那个活动咱们深圳搞吗？
搞，我先把这个网上的这个先网上的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网上的先结束。
很新鲜的，不懂。
好吧，图个新鲜也行。
对，
网上的师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先结束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你不知道最好，没有活动。行，先这样吧。师兄们再见。
错过了。
福州，你问问管理员啊，淡泊他们知道的，泉州有灌顶的。对的，啊，师兄们再见，我先下啊。